Hello，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李梦洁会说笑啊！哎呀，节目
草率的吗？这个开场
一点都没有，
太随意了。
在干嘛呀？
没有，我打板的意思就是，我要说我的口播，因为我很久没有说过这个口播。
打板为了自己笑场是吧？
节目低呀、啊，高速相互动。尺度不重要，什么都能开玩笑。哎，欢迎大家又来收。
刚才是句口播是吗？
刚才是这个节目的
slogan、
oh,
okay。
我最开始定的时候我就说这个 slogan 非常的羞耻。
再来一遍，我没听清啊。
哎，我们希望再来一遍，好好听一下。
你们回去听节目吧，好吧？
他自己也含着，
自己也觉得羞耻，
不好意思。
先跟各位介绍一下，二位先打个招呼，我再说一下。嗯，来。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也不知道是不是晚上，
是晚上
啊，是晚上。行，我们现在是晚上啊，我是这一期的
假面喜剧主理人
啊、原来是要这么介绍，要这么要
太正式了、
需要这么高
的
一个
这一期的
我是郑州假面喜剧的主理人博文，大家好，
哎，欢迎博文老师，太好了，欢迎来杭州啊，我是会说笑喜剧的友商啊，独卖喜剧的主理人啊，阿迪。
哎，欢迎阿迪来到会说笑做客啊！
感谢，太好了，开心。
行啊，跟各位听友稍微说一下，就是我，因为我认识二位时间稍微比较长一点，就非常开心跟他们聊天啊。哎，你们还记得咱们2019年当时石老板专场的时候，也是咱们三个？
对，
还记得吗？
那当然，我希望这里能插播一条野狼 disco。
野狼 disco， 我的天哪！哎呦，我们结尾就拿这个歌去。
然后呢？对，这两个呢，我们从2019就开始认识了，然后大家也一直在这个行业，好像也没有离开这个行业吧。然后就是特别想跟他俩聊一期脱口秀，因为我觉得我这个节目估计聊脱口秀。以后估计也不太聊了，所以最后我想
最近抓紧聊，最近有流量、这个
对我
哎呦我的天，
就想跟二位老板，因为我也是会说笑喜剧的主理人嘛、
哎、
咱们就来聊聊脱口秀最近的一些情况、总结下来，因为最近我们这个行业确实遇到了一些冷静期啊，就
冷静期词用得很委婉是吧？
你们觉得应该用什么词？拦腰斩断。
有点严重了，
冰河期。
然后呢，我自己觉得就是我刚开始挺难过的，但后来我想，也是该，因为我们自己内不是说，我觉得我们冷静是
该。哪个事儿你觉得该啊？
没有事儿，事儿都不该。
号没了这件事儿该。
哎，你这么说，我也会剪掉的。
行，那你剪吧，你剪吧。
我只是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进入一些冷静区，然后进入一些观众批评我们，我觉得跟我们自己内部本身就有很大的责任、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地方做的都不太好，
是，
然后这个行业也有很多乱象，
对，
然后呢演员也有很多乱象，所以我想跟这两个好朋友啊、就是我们就好好吐槽吐槽这个行业乱象，吐槽脱口秀，我们也把我们这段时间这些，这么长时间一些不太理解的东西就抛出来聊一聊，反正我估计他再火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对
对，所以想聊一聊这个行业乱象。首先第一个，咱们从
你别憋着笑行不行？
博文，咱们在聊之前，你可是要他、
你别搞我啊！我说的我都是
你说的，
我整个说的是大环，我没说大环境啊，我说现在
那我把我刚才想到的梗说出来，你可以剪掉好不好？就是李梦洁老师号没了，这个改名叫李号梅。好了，我说完了，李号梅，
咱真坦诚真诚的聊聊。哎呦，就这梗，这代表了水平。
对，
你看现在
我们假面喜剧确实
是
最近不太行。
行，咱冷静聊，不要那么亢奋，咱冷静聊一聊，就是，然后呢，我首先确保我们都是坦诚的去聊一些问题啊，我们也不会去点名，只是聊一下我们最近遇到，
我们也不敢点名，
我们不敢点名，所以就不点名了。然后呢，俱乐部的一些乱象，我就特别想聊，所以咱那我先吐槽吧。 好吧，二位就是
你先吐为快，
我先吐槽嘛，因为我的节目让你俩承担这个责任，好像
是
有点大，
反正后面我们俩没演出，你给抬呗。
嗯，
我们俩等会儿就夸。
哎，首先第一点，我觉得我们全国啊做脱口秀的俱乐部，99%极不专业，在做演出上，我也属于99%里面。
哦，那我也属于99%。
对，我。
我该不会1%那种
说的可不就是你吗？
我是真这么觉得，
嗯，
这个是不是说我一直这么觉得，只是说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就是做更多的演出，认识更多的人，才发现自己当时是多么的不专业。
嗯，
我觉得这个不专业首先第一点就是从脱口秀出来之后，我算是比较早一批接触脱口秀。
嗯，
我觉得给到的俱乐部的态度，就是说我们对观众的态度啊，首先第一点，我们会觉得观众不懂我们，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氛围。就举个例子啊，比如有一个观众他看了脱口秀，他觉得感受到冒犯，或者他觉得感受到被歧视，或者说他听了脏话听了什么东西之后他不开心了，总之他不开心了。那我们俱乐部很多的观念啊，大概率啊会是觉得，哎呀，这个观众他根本不懂脱口秀，他不懂我们，他才生气，他才觉得被冒犯，他才那个啥。我们就怀着那种态度，我们就他就那样，就他不懂我们，是啊，这样的观众别来，你来干嘛呢？
那你要反驳观众吗？
我不是说反驳观众，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傲慢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傲慢的。
你说你自己，
我觉得有些俱乐部都是这样，从我在老板群里能感受到的是这样的。我就坦诚的就说，我们有个全国什么老板群，脱口秀老板，我能感受到大家的状态是这样的。包括我去其他俱乐部，我接触到的可能就是这样的。我自己曾经也是这样的想法。我是觉得，哎，观众不懂脱口秀，你又不懂，你知道国外脱口秀是什么样，你知道我们这样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梗吗？你完全不懂，所以你生气，所以你傻，你别来了，你不是我们的目标观众。所以我现在返回来，我觉得这个态度有一点点傲慢，是因为如果一个成熟的演出商，或者说成熟的做了很多年演出的就是人家所属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人家可能会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或者说人不会那么傲慢，因为人家会知道，哦，我这个东西是属于是刚开始做的，我应该有更多的耐心，且有更多的什么让别人为什么会产生误会。我觉得这里面是有根本的原因的，所以造成就是大家都很傲慢。我觉得啊，是对这个是这有一个傲慢的态度，你们觉得有吗？就这个问题，
我觉得其实现在比以前好多了。
嗯，
以前要更傲慢，以前我还经常会看到一些演员，他觉得自己内容很好很炸，讲完以后今天冷了或者观众没笑，他就操傻逼观众，根本就不懂啊，不懂我的这个点，不懂我的这个类比，不懂我的这个什么什么技术技巧。那你上来干嘛来了？我们不是取悦观众吗？你又不是来秀你的写段子技巧来了，对不对？那你去网上发段子就好了，你去做个写手就行了呗，对吧？你不是上台来取悦观众来了吗？我一直不太理解，就是演员说我在台上表达自己，还是应该先取悦观众？就这两件事儿，他有的时候当然是，都能达到是最好的状态，对不对？但如果你没有办法两者同时兼得的话，是应该先取悦观众还是先表达自己呢？这事我一直都很没有太想明白这件事儿。因为我觉得你是卖票的，观众是买票来的，我不是想听你讲自己的事儿又不好笑，我就想听你讲好笑的事儿逗我笑，我不管你这个里面技巧是什么。所以你说有些演员很傲慢，我觉得是，
我就不是说演员傲慢，演员我一会儿我觉得可以，
你觉得是
俱乐部，我觉得是俱乐部整体的营造的氛围是傲慢。
你说的是，你具体说个氛围好吧？哪种氛围？你
就是氛围，大家结束之后都吐槽观众，这就是俱乐部的氛围。
我没有感觉特别
遇到这样类似的情况，我觉得会有，可能就是我个人的感受嘛，所以就想跟你们聊。博文，你觉得？
我刚才一直在想这个事儿。我其实觉得这并不能算是傲慢这一块吧，因为我跟另外二位老板不太一样，我是完全没有段子的。你们两个有段子，你们俩可能会从就自己对我就是全国四处跑活做主持嘛，所以其实我可能更多的角度是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儿。我也是，我是个垃圾，我根本写不出段子，
哎，
因为我根本表达不出任何东西。
别这么坦诚
啊！哎，你看看啊，我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只能从我的角度来说这个事儿啊。我先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啊。我是觉得脱口秀啊，或者说你把这说成单口喜剧啊，这么一个演出形式是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魅力在里面的。你并不能说是俱乐部傲慢，或者是演员傲慢，或者是你说对于观众的某些态度在里面啊，
嗯，
而是这个艺术形式就它的定性就在这儿。就你去看国外的单口喜剧演员，他也是这样，就是你这个该怎么说？你这个黑人单口喜剧演员，那他大概率他该专场的时候，下面的观众是黑人观众，
嗯，
你白人单口喜剧演员下面大概率可能是白人观众，你亚裔那可能就是亚裔，因为我觉得这个形式它能够招来的观众群体就是跟你一样的人，而不是说我们是那么大众化的。当然不是说每个演员都不是大众化的，
嗯，
有些演员可能写的段子我没有，我不太了解这个段子到底什么样算表达，什么样不算表达啊。但我是觉得有些演员可能就是比较自我的表达，
嗯，
就是通过我自身的一些经历，我的一些思考来去写这个段子。那可能你就需要跟你有类似经历，或者跟你有类似思考，跟你类似三观的一群观众来去跟你匹配。到这样的话，最后你写出什么，其实这批观众永远都是你的追随者。
对，这个我是认同的。
但如果你这样，你就不是一个大众化的演员，
嗯，
你就需要来经历每一场演出的洗礼，那你怨不得观众。
对，
因为不是所有观众都会跟你三观一致的，
嗯，
人和人是有区别的。我最近一直在跟每个人说这句话，我说人跟人是有区别的。而且单口喜剧演员写的这个段子，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是剧本啊，你的这个稿子，你不是那种就是话剧类型的，你要构建出一个世界，构建出一个社会去搞这么一个东西。你不是莎士比亚，你写不出哈姆雷特，你没有办法把我自己这个人物里面所有的人性全展现出来，那你就没有办法做到说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你一千个人心目中不可能有一千个李梦洁，你只活在跟你一类的那群人心中。
这个我是认同的，
嗯，
我认同的点，
嗯，
就是我认为，他说的就是我们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观众，这些我都是认同的。
嗯，
我只是觉得就是，这是我们可以去选择观众，观众选择我们的一个，我们就要这样做，因为这个艺术属于这样的。
嗯，
那前提是我有这样正确的态度，我知道他不适合我，或者说我知道他不怎么样我，他不喜欢我，我知道我要去找寻我的观众，这是一个正确的东西。就是你抱着这样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情是 OK 的，但是你抱着说我觉得哦都不行，就是你可以，就是你的行为表现都是可以跟观众分开的，互相选择，但是你的从态度出发点上，你的出发点是觉得别人不懂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还是说我的出发点是哦我们没有缘分，我们只是他可能会遇到他，我也没有必要跟他解释，我只是需要告诉他你可以找到你更好的演员，你可以找到你更喜欢的演员，
嗯，
我可以找到我就是适合我的观
众，
大家都心态放平和一点，他不是，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攻击行为啊，就是我接触到的可能很多是攻击行为。
我了解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其实是很在点上了，其实这个事儿就是李梦洁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出发点在哪儿？
嗯，
对，
出发点你是在自省的一个角度，还是说你在找其他人原因的一个角度？
是的，
就是你这个相当于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我犯了一个错误。
对，
我是觉得别人做的错，还是说
我
做的错？我
错了。
但其实这个事儿并不是错不错误的事儿啊。
对，
这个事儿就是说有多少人能认可我？
对，
因为其实我说句实话，所有演员。不能说所有演员，就大部分演员其实都会有一个想法，因为你经常上舞台，你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那你就会变得稍微有点自我， 啊，稍微有点，但我其实我说句直白点，我说稍微这个词其实已经是
用得很委婉，
很委婉，
很委婉了啊。
嗯，
因为大家都是这样，我也是这样。
嗯，
我刚演了一场，比如说我现在刚下台，我觉得我这一场啊互动什么的，我觉得没有那么好。我反正是觉得大多数人都不会有初始的一个自省的一个心态啊。我们大多数人基础的心态都是说，哎呦，他们怎么那样。都是在先去找其他人的问题，
对
啊，都是这样，
对对对、
啊
嗯。
但这就是对于演员来说，就是哪个演员你能走出来，
嗯、
你真正能走出来的演员，我相信他一定会有自省在里面。
对，我觉得这是跟俱乐部也是一样的，
嗯、
就是俱乐部的态度是他也存在这里面，就是俱乐部的态度就是主理人整个团队的态度，
嗯，
就是所以这是我认为的一个啊，我觉得乱象就是我的出发点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更好的理解。我怎么跟观众处理关系，我怎么对待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傲慢的态度首先是有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啊，还有我就再说一个吧，
嗯，
还有一个就是俱乐部，我们这些聊俱乐部乱象，另外一个傲慢的是我们在对待很多合作方上是傲慢的。这个我可以说一下，因为我曾经做过节目。
哎呦，那您可真牛！
这些就我曾经做过一些节目，然后呢，我们俱乐部呢，可能也对接过一些品牌。
是播客节目吗？这种类
型？
哦，那我们也做过节目了，现在也属于
是
很多人都对接过这样的就是合作方。嗯，我还是能听到很多，就是比方说我们对合作方，就是他不懂脱口秀，我就要这样讲，
嗯、
我就要我的演员到这儿，我就要这样的顺序，我就要怎么怎么样。我就要怎么怎么样，哎，这样的环境适合我们脱口秀，这样的环境适合什么样的、
嗯、
哎，你要提供不了这些你也别做脱口秀，我就是要说你品牌方不好呀，我就得吐槽、
嗯、
吐槽脱口秀是吐槽的艺术，我就要吐槽你这个东西才能达到一个效果，虽然你来请我，虽然你是品牌方，虽然你请我，但我就要这样说。这个呢是我接触过很多案子案例，我可以举一个，比方说杭州有一些大厂，他做一个品牌，比方说为我这个品牌，就是互联网大厂为我这个品牌做一个什么样的活动，比方我的某项服务，
嗯，
哎，我请一些脱口秀演员来给我写稿，
嗯，
哎，脱口秀演员就可以吐槽，但是呢会有一些吐槽就特别那个啥，哎，这个怎么怎么怎么样，这个怎么怎么样，就他打破了这个品牌和一些核心的东西，核心的东西，但呢他也是成于一个段子，那品牌方不喜欢，那我就能听到很多都在吐槽傻逼甲方，傻逼甲方太傻逼了，完全不怎么怎么。我觉得这点态度啊，我遇到当中也是傲慢的，就是我总觉得我们给甲方的状态，就是脱口秀这批人啊，有点傲慢。这个是我后来接受的反馈，
人家会觉得你们有点没素质，
没素质，
觉得
就是也不懂，也无法沟通。你们有遇到类似这样的吗？
我没做过节目，
我觉得这不是说节目吧，
嗯，
就是一些我们所谓的商务，
嗯，
对吧？
对对对，
一些活儿，
嗯，
我是有的，我就是你说的这一类人，可能，
嗯，
就是你可能很傲慢或者怎么样，
嗯，
我们包括一些合作的场地，
嗯，
他想找我们，哎，你来我们这儿演个出一个商务多少多少钱，
嗯，
我说你们这个环境演不了，
嗯，
你这商场中庭太吵了，
嗯，
太嘈杂了，
嗯，
我说我。不想演，你们这个不行啊，不专业。那你凭什么说人家不？人家就是商场啊，你来不给你钱吗？你不来挣钱来了吗？你挑什么人家这个那个的，对不对？当然，我只是说一种情况，
嗯，
我是会去的，因为他确实给的实在太多了，
嗯，
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有点过于的，在把自己这个行业或者我们所从事的这个专业，感觉太牛逼了，太高大上了。把自己武装的太厉害了，就是我们必须你们得服从我们来弄，明明是人家给你钱啊，你要知道凭什么人家要服从你们来弄。我前段时间有一个 live house 找我们合作，在外地我去看了，人家那个 live house 非常专业，舞台贼牛逼，而且那个场地很大，里面一桌一桌的那种小的卡台散座，然后客人也很多，都是喝酒的人，然后人家的那个舞台啊，灯光舞美声光电大屏幕，然后它中间是的节目是类似于女团舞，在我看来那已经是一场非常牛逼的一场秀了，一场演唱会级别的了，一个女团上来哐哐跳舞唱歌，然后下去男团的上来跳舞唱歌，包括服装都非常牛逼， 他们想让我们去他那儿演脱口秀，我当时就告诉我说你们这个东西他演不了，那你能说人家不专业吗？人舞台比你牛逼太多了，对不对？你是说你觉得脱口秀跟他不适合，那你到这种环境下你我去跟人家，我就当时想为什么不适合呢？是不是我们太矫情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客人就散台坐在下面边喝酒边聊天边听脱口秀呢？你我们当然这个很难，我知道我们现在这个行业没有处到还没走到这个阶段，但是为什么走不到这个阶段？是不是因为我们一直封闭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我们这些所谓的专业的脱口秀演员，我需要一个专业的舞台来才能展现我的专业，那为什么会有一些牛逼的街头艺术家可以出去唱歌卖唱涂鸦街舞，人可以在外面演，你脱口秀不能啊？我觉得当然工种不一样啊，大家可以这样说，我们没有那么能把这些目光吸引过来。歌声在一个夜店也好，在一个什么环境，它可以作为一个背景音乐，但是你脱口秀是不可以这样的，对吧？但是国外是很多这种酒吧下面大家喝着酒聊着天看着脱口秀，而且他也听得进去你讲东西。所以我那天在那个酒吧里面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件事儿，我们是不是应该，比方说我就想在这个场地，因为它太好了，这个场地太豪华了，这个舞台我太想在这儿演了，那是不是我要去设计一些顺应这个场地的东西，顺应今天这些所谓喝酒的观众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应该在有些时候做出一些改变？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啊，我们可以讨论好不好？我可能不会去这么做，我也觉得这个太难了，那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我觉得没有一点问题，我觉得阿迪说的挺对的，
嗯，
特别是最后这一段，
嗯，
我是那，因为我没怎么接过商务啊，我还是那句话，我没段子，人家不可能找我过来做这个没有段子，
嗯，
你别搞那个，
你所有观众都知道，好像就不用
说了，
对，
不要说段子事儿。
我想的是这个，我想的是这个，就是你一个演出形式会被什么样的商务去认可，那其实是从商务角度来定的，并不是你这个艺术形式来定的。就是我们可以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一个商家，我觉得你们这能做，那我就拿钱让你们来做，
嗯，
因为我觉得可以，我给你钱你觉得不行，
嗯，
那咱们可以谈价，
嗯，
行了我们就来做，
嗯，
不行就算了，
嗯，
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多思考，没有说什么傻逼甲方什么这个那个，
嗯，
因为我觉得傻逼甲方这个事儿啊并不成立，
嗯，
在所有行业里面都是存在傻逼甲方，甲方永远是傻逼，
嗯，
你能了解这个？
我理解
啊，甲方永远是傻逼啊，不就是这样吗？你是一个什么互联网公司，你去做设计，你不也一样吗？你对于甲方，你就是会觉得他有问题啊。因为还是那句话，你就不会是从自我的角度来思考这个事儿。
就我们太狂了，所以
对对，
所以我们出现一些事情的时候，别人确实你们就该被收拾。
那
嗯，
你们太狂了，我跟
对
对对对，
我给你做个生意，我跟你。脱口秀火好吗？我要为我的品牌，我要做一些工作，我要做一些事情，
嗯，
你们咋那么狂呢？
对呀，啊，对呀，啊，我现在觉得你们火，所以我需要你们，
对，
我可以跟你们合作。你们现在觉得你们火，
嗯，
但五年之后你们还会火吗？五年之后你们不火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谁在求谁呢？你可能会主动过来，你们公司有一个什么洽谈商务的人过来找我说，哎哥求你了，咱们这个商场中庭这一块，
嗯，
然后行的话给我们安排上脱口秀呗，我们也可以安排两个演员过来，因为那会儿你可能演出就是很少，
嗯，
你怎么想着养活演员，或者是你就是演员，
嗯，
你想着怎么活，你想做全职的话，
嗯，
那不是一样吗？阿迪刚才说国外的什么这个在酒吧里演，我确实我对国外的整体情况不太了解，我也没去过国外，
嗯嗯，
但是我仔细想了一下，这个事儿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国外也一样会有这样的人，
嗯
嗯，
就是如果我的演出没有那么多的话，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分钟的段子，我上不了成熟的演出，或者是我可能就有一个三分钟非常成熟的段子，但我有个七分钟或者是二十分钟我不太成熟的段子，
嗯，
那我可不可以去酒吧里演？我好像也可以，
嗯，
那其实台下观众可能就不会再听你。那我说实话，这个跟你去讲一个两个人开放麦的场子有什么区别吗？
嗯，
可能有点区别，就是台下吵，
对，
嗯，
啊，但是整体对于你的反馈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嗯，你去讲两个人的开放麦，可能或者你讲一个人的开放麦，可能台下连声音都没有，
对，
啊，
这个台下你其实啊，就是有可能你跟他聊聊天，哎，哥们儿，你跟你旁边，
嗯，
就我感觉就是。 你可以做一些改变啊，可以。但曾经啊，就是我遇到或者我接触过，我自己在朋友们，我录这期播客啊，纯粹就是从个人的角度，就是自己的感受啊，我在分析，我也只是探讨，我就觉得，哎呀，确实有点太狂了，之前确实有点太狂。很多人都很
狂，哎，有什么资本吗？
对，
你跟人家狂，
就是你整体的出发点就是不对的，你只会觉得太傻了。我现在我做一场什么，你别来跟我沾边儿，哇，你们跟我们脱口秀沾啥边儿？你那跟我沾啥边儿？其实我们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就是你可以告诉我的甲方，如果你是一个服务意识的态度的话，甲方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做可以让它变得更好。
嗯，
比方说我中庭我安排点其他的，
嗯，
或者说中庭我们能安排点座位，或者我的中庭能不能结束做答谢会，做我们商场消费结束之后或者什么之后，我们提前闭店，我们做一个，做你这个态度是可以说服别人，
你至少是在沟通，
别人能感受到你的真诚，
对，
且别人能知道，哦，原来是这些问题，你在乎的是这些问题。但很多的态度就是，哎，你根本不，你懂脱口秀要封闭啊，脱口秀要观众聚一起才好笑，脱口秀得这样，你跟我扯什么，不干，你别跟我们脱口秀沾边，你们这不是毁我们艺术吗，毁我们脱口秀吗？我只是觉得这个态度有点傲慢啊，就是从就你的出发点是你可以，就是观众应该能理解，其实这两个事情是一个例子，好吧。那阿迪可以说一个俱乐部的乱象，
俱乐部这么突然抓，
就
这个
我们说
什么？
刚才我们
刚才
就说俱乐部的乱象，
你这个主持考的有点太硬了吧？
我以为还要沿着这个话题。
哦，我觉得这个就
你至少你转折得软一点吧。
哎呀，我就是硬人，
硬人转折也硬。阿迪刚才肯定还有想说的，你可以让阿迪再继续说。
我就是刚才那个顺着往下说的话，我就想起来我自己，因为会接一些商务嘛，那商务有的甲方他要求你，哎，要写个什么稿。那我们就说，哎，你这个东西你需要针对你那个内容原创，首先我要贵，我要加钱，对吧？价格肯定跟你让我来讲我自己的段子是不一样的。那个价格贵的呢，我自己都觉得他妈有点离谱，我不配，我真有这种感觉，但我又不得不把那个价格放在那儿，我得告诉他我们这东西就值这个价，实际上我心里自己是很虚的，我报这个价格出来，我说人家妈的是傻逼吗？他会给我这些钱？我接过那个很大品牌，比方说珀莱雅，那是很大品牌的化妆品，对不对？他就杭公司在杭州，接他们年会，跑到温州他们一个室外的场地，那个场地他搞得像一个音乐节一样，非常牛逼。但是因为去年疫情期间，他那个没有所有员工都来，就来了一部分，坐了一小撮人，然后剩下人员工是在线上拿手机跟你互动，你可以跟那个弹幕互动。但是啊，他那天有歌舞，有乐队，有什么都很精彩，真的。但是他那个室外的观众离我们大概有10米远，第一排的观众我都没法走过去互动，还要针对他这个原创写段子，而且是白天啊，那个环境下去演，就是等于是你脱口秀该具备的东西他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连近距离的观众跟你互动都没有，还要针对他那个内容写段子，我就把价格报的比较高，然后呢人家也觉得，哎，还行，这个价格人家是预算内的，人家大公司有钱，我操。但是我把稿子他给我改了5次，返回来5次要改，我的情绪非常重。我说我操，这他妈多牛逼，这稿子还不好，这个梗多好笑，你们不懂。但人家是他妈给你钱的呀，对不对？人家是买你这套段子，我不是给你钱，你来你爱讲什么讲，不是，我是把你这段买走了，你就一次性的也好还是怎么样，那就是你写的，我们就是为这个演出准备的，为我们年会准备的，所以人家不满意，人家反攻。其实就跟其他的行业是一样的嘛，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脱口秀你就觉得我们就是牛逼，操，我这个段子就是好，你就得给我用这个，凭什么呢？当然我当时的情绪就是我这个段子真好，你不用，你们没品位，真的是这种感受啊，就是你说的那种傲慢也好还是什么也好，
但其实到最后你不是还是给改了吗？
还是改了呀，
所以
你要赚这个钱嘛，因为确实就是我说他给的实在太多了，你会有这种感受啊。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傲慢的情绪好像到这里就不成立了，对吧？
就是
我换个角度，我还是一样啊，我比较喜欢换个角度来说，假如说我是一个做设计的设计师，我是做平面设计的，你不管你是哪个化妆品的，你是什么，你是比较牛逼的一个公司，你跟我说我是一个独立设计师，你跟我说给我出一套方案，我说好，你多少多少钱，我说行，我给你出， 按照你的要求，我出第一版，我就会觉得我这个真好。那我给你了，你说哦这不行，
嗯，
你回来的时候我肯定有情绪，
嗯，
没有区别，
这正常，
对，
没有区别。
嗯，
我出第二版你一样，
嗯，
我出到第五版的时候，
嗯，
我肯定我很大概率我会跟你一样的想法，
嗯，
我说哎呦这么好的东西，
嗯，
你们不配用，
嗯，
你们用不了，
嗯，
你们不懂得欣赏，没有问题的，是一样的，我觉得
是
一样，所以我觉得并不具备傲慢的一个心理在里面。
对，
就是所有人接这种活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钱给没给到位。
对，
不是钱给到位，你也一样会有这样。
你有情绪，但是你看到钱的时候，你会觉得，啊，
那你无所谓吗？你不也一样吗？
这个钱除了买我段子，你也是买了我的这份情绪，我得忍着。
对对
对
对
对，你能买到的就是我的容忍。
对，
到最后，
嗯，
买到我的容忍和我的作品，
嗯，
就完事儿了。
我的素质，
啊，
嗯，
啊，但其实无所谓，因为你看你现在还是会说出来。
嗯，是的，
你，
嗯，
我刚才说的，如果我是一个设计师，这个事儿我一样，我找到同行我也会说出来。
嗯，
人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区别的。
这个是，
嗯，
对，每行都会遇到的，
对对，
没有区别。嗯，
所以，确实还真不是傲慢。要这么说的话，
嗯，
他就是。我觉得就是什么钱，
就是工作的负面情绪，
嗯，
我感觉就是，
我觉得人性就是这样。
对
对
啊，
但是我沿着刚才这个商务，我往后多说一件事儿啊，
嗯，
就是我有一年的五一，
嗯，
我在南昌接了一个商务，它是一个商场室外的一个演出，那天呢，它是他妈的全民 K 歌的少儿组的比赛，我前面是所有的小孩在那对着大屏幕唱歌。然后他们唱完有主持人上去串场，就很正经的主持人啊，然后我再上去讲段子，这个，
我看过阿迪发这朋友圈，
嗯，
贼难受，那个确实是挺难受，因为观众他都是孩子家长，加上剩下全是小孩来回跑，但是这些不是我难受的点，就是我可以为了挣这份钱，我们赚的是他妈精神损失费，我站在那儿，我挣这个钱，我像傻逼一样，我去取悦你们也好无所谓，我难受的点是在于我演完我下来以后来了一个京剧演员，我后面是一个京剧，五一南昌30几度的天气，他要扮上，所有行头都穿着，哇，两杆大旗支着，带着妆，头上挎两根须子，就是很难。他这道具啊、服装啊非常难。他上台的一刻，下面人就走了，就我上去，下面人还在看呢，还有人跟我互动呢。他们觉得哎，脱口秀挺有意思的，我喜欢。他上去唱京剧，他是有身段的，有踢腿什么，在台上转圈，非常牛逼，非常专业的京剧演员。没有人看，我就觉得我们这个东西啊，我那个时候我讲了他妈2年多，我上去赚这个钱去，人家可能在台下练了他妈10几20年，练了一辈子了，他上去演几分钟没有人看，而且他可能还没我赚的多呢，对不对？我当时心酸的点就是，这他妈是国粹吗？不是，他这个钱比我挣的难多了，我当时就觉得我们这个钱赚的也太容易了，就是
嗯，
我凭什么要这么多钱来他妈的上去跟别人互动啊，就是一个互动啊，跟小孩逗乐子，我凭什么？我当时真的是有这个情绪在的，但他上台之前我是没有的。
我没听懂，你觉得你的情绪是什么？你觉得你不该拿这个钱？
他觉得是，
我觉得我跟人家
付出的太少了。
对，我们这个东西又简单，我付出的又少，他这么难，这么不容易，他还没我赚的多，还没有人看。
我
是这个
情绪，是，但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是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观众对艺术形式的一个选择，你换一个场子可能他会比你更受观众欢迎，那就是回到咱们最开始第一个讨论的问题了，就是这样，你什么样的形式你吸引什么样的观众，
不是你要是
你这个群体到底
还有一个就是讨论度
啊，
艺术形式的活与不活，
对对对
对，
这个主要是
对，
就是你赚你赚3000块钱，我说实话，
嗯，
比方说举例子啊，如果你这场赚3000块钱，
嗯，
我觉得有2500是别人在线上看了节目觉得这个玩意太火了，
我们现在是在蹭着 IP 玩，
对呀，
啊，
嗯，
就是，我忘了是谁跟我说过了，说现在，不是现在，再往前推两年这个事儿，我忘记跟谁吃饭的时候聊到这儿了，说其实现在大家都是，风口浪尖的猪，
那是的，
不是这样吗？
是的，
其实是这样，大多数人都是这么一个角色，我自己也是这样一个角色，
嗯，
就
我们都是，
你这个时间点，你踩着这个浪。你就是张嘴就挣钱，
嗯，
好像是这个样子。
是你张嘴，
啊，你
说话就赚钱。
对，张嘴就赚钱。
嗯，
但是你可能会有一些人在想，说我怎么把这个东西再往后发展，来提升自我，
做得更好一些。
但是肯定也会有人在这个，
嗯，
在这个浪尖上，他会想着说，那我就是迎接着这个浪，
嗯，
我有一些营收就 OK 了。 啊，我是踩在浪上的人、
嗯、
但很多人现在没有看到这个浪、
嗯、
他就踩不上、
嗯、
你往前推几个年代那
还有人他觉得他不在浪上，他觉得是自己
哦，那肯定也有这些。
对，
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你说全国99.99%的俱乐部大家都不专业，
嗯，
对不对？
嗯，
我可以想跟你讨论一下这个专业，你指的是具体哪方面的专业？
哎，我觉得不专业确实是不专业。比方说我们在对制作演出的态度上，
嗯，我在
举我可以稍微再说一下，
嗯、好，
举个例子，比方说各位也看过话剧。看过什么样的东西、
嗯嗯、
啊？他们有一套完整的流程，或者说他们有，比方我收多少钱，我比方收你300块钱，你明显能看到我做了什么东西。
嗯
嗯、他们就是你感觉他们是真真实实的干了一些活儿。我觉得我们脱口秀他没有这个，除了第一就是演出的体验上，你感觉他们物料周边所有都懂都有。就是你整体视觉效果，我感觉脱口秀就太普通太正常了。
嗯，因为你脱口秀，你看你们不是刚装修了场地吗？
嗯，
这已经是我们不说专业吧，就是它的、
嗯、
看起来高大上或者是很高级、
嗯、
感觉好像花了很多钱、
嗯、
你弄了什么星空背景什么罗马柱这些东西，
嗯，
这已经是我认为在脱口秀舞台上他已经快要顶格了、
嗯、
你还能怎么再往后，我们以前就是拿什么还拉个幕布，以前就是有面墙，
嗯，
打个光可能都没有光，
嗯，
打个灯，
嗯，
有个麦架有个话筒就演了、
嗯、
对吧，现在我觉得大家已经在往更专业的方向在走了，比如说剧场的专业度、
嗯、
我们灯光，
嗯，
音响我们要好的音响、
嗯、
话筒、
嗯、
收音效果好、
嗯、
椅子我们去选择让观众坐得又舒服，
嗯，
又这个演员演的也看着观众也舒服的这种状态，我们已经去往这个方向在走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它只是行业，它决定了你怎么专业。我们这专业行业没有办法，它更往里面走一步。但是我在2年前去开饭，
嗯，
去开饭演出，我看到他们出有一张纸，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
嗯，
就是他们每个工作人员做什么，这场演出的时间表，它精确到分钟，
嗯。
这分钟15:37博文去把什么什么灯打开之类的啊，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东西，我当时是看到了
啊。我觉得一场演出就是这样，你是有自己流程的，你是有自己流程的，你一个俱乐部怎么做演出是你有自己一定的规划的，包括你自己的人员安排的，你什么时间点去干嘛，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模式，
嗯，
这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一场演出啊，你刚才像李梦洁说的这个啊，说你说话剧啊，人家怎么怎么地，现在脱口秀跟话剧比，那肯定是会更薄弱一些。
对对对对，
你不管是进剧场啊，
我说薄弱，
对，你不管是进剧场啊，还是说在你自己的剧场里演啊，
嗯，
你肯定是会薄弱很多。
嗯，
但是啊，我觉得阿迪说的也有道理。
嗯，
就是你一个脱口秀演出，你一个单口喜剧的演出，你再制作能制作成什么样？
嗯。
特别是拼盘啊，
嗯
啊，特别是拼盘啊，
嗯，
你拼盘，因为你拼盘不像专场，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多少人是喜欢听专场的，或者喜欢听拼盘的。你假如说你要听过的话，你就会发现拼盘是几个演员上台，每个人讲多长时间，
对，
那每个演员他讲的风格可能都不太相同。
嗯，
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听到哪个俱乐部说在日常的拼盘里面会说我们这一场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的一个拼盘，
嗯，
我们就找什么类型
专场
啊，除了这个啊，我
都女演员专场，
对，我刚才就想说这个啊，你说女生
专场，
对对，
女人专场，
但你我觉得这种就其实并不算真正的一个演出设计在里面，
你就是找了刚好找了这五个演员来，哎，你们几个都是女生，我们来个女演员专场，
只是为了卖票。
所以其实你整场演出，所以其实你整场演出并没有给这个演出形式来去做一个定性，
嗯，
你没有你自己的一个方向。
嗯，
啊，
嗯，
你说话剧啊，你看你说回来，你说话剧，我话剧我一整场。你一整场话剧，你伴随着这个剧本，你有表达的东西啊。我们现在说是表达，但人家其实剧本你不单单是表达啊，我是在演绎一整个这个故事啊，或者是事情啊，包括每一个角色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动机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我也不太方便，我也没那么懂啊，我也不太方便去给人剖析。但是你其实对于脱口秀来说，你可能专场现在会有一些有设计，
对
啊，但也仅仅是那么一两家，
对。
而且也没有很复杂，他最多就是告诉你到什么点帮我放个什么音乐，
哎，对，
或者是帮我递
个
琴，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事
什么之类的啊，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事儿、
嗯，
因为你看啊，你看像阿迪说的，你我在一个什么时间节点放一个音乐，我在一个什么时间点给我递一个琴，这是什么、
嗯？
这是所有演出的细节，
嗯。
当你这个整场演出没有太多东西可以去设计的时候，你就要去考虑这些细节。
嗯，
你这个音乐我什么时间放？我是渐入放，我是直接拉，我是拉到什么高度？我拉到什么声音？
嗯、
我在哪一会儿演员干什么的时候，我把它往下拉？我灯光怎么做配合？这是细节，我觉得这是细节。但现在这个不是演员能来做的，这是各个脱口秀俱乐部需要去考虑的。
这就是我说的不专业。
对，
我不是说你把它做得多好，
嗯，
你把它做了多大设计、
嗯，
就是你脱口秀讲话的东西，那你就要讲话是什么情况，对、
嗯、
观众的体验舒适度、听音乐的舒适度、
嗯，
这些你有没有考虑到？你有没有用心？你在不在乎这个东西？
嗯、
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阿迪刚才说我们做俱乐部做就是我们做新场地，是因为我在做的过程当中，我有一种我觉得我们做的不好。体验不好，观众，哎呀，我就是你也没有把它做得很好，也没有让观众体验很好，也没有说让观众看起来视觉上看起来更舒服，或者说观众坐得更舒服，气温更舒服，然后听音乐更舒服，这些小的设计如果你不做的话就没有。我觉得我跑全国啊、
嗯、
做的也不多。
不多不多，这个我说句实话，不是说你想做就做的。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你有一定的，艺术审美，或者是你有一定的这方面的嗅觉在里面。
嗯，
啊，你会，你至少你得有这方面的感觉。你比如说啊，我现在在想你这一场专场要演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人单独去构思。你说看他这个本子，或者看他之前的视频，我来构思，或者我跟他来对接。我说，哎，那我要在哪哪哪给您加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咱们怎么样？咱们去构思，现在也没有彩排，你脱口秀专场你没彩排，你正常你要说话剧的话，人家话剧呢提前排练一个多月两个来月，然后最后我提前几天我去装台，我走台，我走
配合，
对，我所有我要走配合呀，我走配合
好几遍呢。
但其实现在脱口秀没有嘛，没有的点就在这儿，
就像我们去演开心麻花的拼盘约艾特约我们去，你应该偶尔也经常演。他会要求你提前多长时间到，然后每个演员上去走一遍台。这件事儿刚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我说有病啊，干嘛啊？我操，脱口秀走什么台啊？我们有什么可试的？其实人家很专业，我们觉得凭啥呀？
人家是在做正常的演出，我们恰恰不是，
我们是野路子，
却觉得我们是。
我们
对，这就是
我们
态度，我觉得我们是对的。
我们觉得。我们就该拿自己做的这个小剧场或者之前在酒吧的经验来去在剧场里面做，
嗯，
我们现在一直都是这种想法，
嗯，
啊，没有一个真正向上进步，这个事儿已经过了三年五年了。
阿迪刚才说的这个东西特别重要，为啥呢？你不走台的话，你不知道我走到哪里，观众看不见我的脸，
嗯，
有些演员他就是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发出的这个声音是多大，
嗯，
我用我表演段子是多大，你。哎，就是应该要保持这样的敬畏之心啊！
我出去演，我除了演专场，我会先到场地看一下，走一下试一下话筒。演拼盘，不管到哪儿吧，基本上我觉得没必要，干嘛呀？有病啊！咱们这行业还有这个吗？还有彩排，还有走台，没听说过。所以其实是我们一早大家去定义了这个东西，但是当你到演专场，你觉得这是我的专场。是我的演，我要对我自己的这个演出负责任。但是拼盘不也是你上去演吗？虽然只有15分钟，大家都要上，但是你觉得我不需要为这个负责？你们俱乐部派人去试一试就行了。但其实不对，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对吧？那刚才你说到场地这个，是因为我觉得这几年大家在这一年多，其实也就是全国各地俱乐部开始做自己的剧场，以前哪有啊？对不对？你会说叫你刚开始做的时候，我记得李梦洁最早在一个饭店里面，我操，我去演开放麦去讲，
嗯，
饭店里面什么火车头是吧？
嗯，
然后进去以后把凳子桌子撤了，那也就有这屋这么大可能，
嗯，
然后大家站在那
儿大一些
演，他买了一个立在地上的灯，
嗯，
投到那儿一个拉杆箱的音响，就演了呀，
嗯，
以前就是这样演呀，你还
是。
你让观众追求什么好看的背景、舒服的座位没有？
嗯，
没有。后边炒菜呢，还油烟都飘进来了，
嗯、
你就得演。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你第一没有赚钱，第二大家也没有认知。
嗯，
但是如果你在脱口秀火了之后的几年，你还不去完善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不可接受的。
嗯、对，
不是现在是你卖的票价也跟以前不一样了。
哦、
你给到的服务也应该不一样。
对呀、啊，
嗯，
嗯，
是这个是肯定的，对。
嗯、
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像你，我就觉得你开发了星空背景这个，
嗯、
这是你首创吗？全国？
嗯，我跟博文那天，哎，我俩在南宁，就是，
在我的房间里聊出来的。
对，在他房间里聊出来的。
哦，李梦洁最开始说，总感觉那个不对，设计感不对。他给我讲了一下，
嗯、
他说他想做的这个剧场是什么风格，
嗯、
说为什么会有罗马柱、
嗯，
他想做那种古罗马的那种剧场的感觉。
嗯、
然后
斗兽场。
对，但是后边之前定的是砖墙。
对
啊、
嗯，
我给李梦洁当时怎么说的？
你说这个砖墙堵住了，就是它风格是不搭的。
嗯，
就是我想的是在古希腊、古罗马那个时代，那些智者去讲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让别人去倾听，然后大家给你喝彩也好，或者不喜欢你也好，它是一个这样的场合。
但是如果你是砖墙的话，你是把它封闭住的。
对，
对于这样的一个、李梦洁，如果是对于这个场地、这个舞台有这样一个寓意的话，那你就相当于这里你需要有表达，你是在做一个艺术，那艺术的背景应该是一个无限的，你星空才是无限的。
对，对我当时觉得，我说哦、
嗯，
那我应该做一个无限的东西。我觉得星空是无限的，我要做一个星空，
嗯、
星空是浩瀚的。
嗯、
是一个广阔的，当时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
所以我就觉得你这个已经很超前了，这个舞台做的已经领先了全国俱乐部很多俱乐部，大家不敢，就是我如果想到了星空背景这个做演出背景的话，我不敢，因为我会觉得哎，会不会观众全程看着亮的，他会刺眼，他会难受，但其实他没有那么亮嘛，对不对？他那个是。
嗯，
舒适的，观众看着是舒适的，是可以接受的。像我们新场地装修，我就是拉了一个红幕布，我觉得最简单，红幕布挂了一个 logo。
嗯，
因为一是简单，二是它也符合我们一直以来对脱口秀定义的舞台的调性。但是我那天弄完以后，我自己站在那儿，我在下面看，我就觉得 low。我没有觉得不专业，我觉得专业，但是 low， 它没有创新，没有新意。但是你他妈的，我们也就这一年多开始有背景有幕布了吗？给你在后面演，以前后面不就是什么墙你就演什么吗？对不对？其实进步挺快的，我觉得大家进步挺快的，没有到说不专业或者是舞台差环境差，我觉得已经挺快的了。现在大家都在做自己的场地了，已经挺好了。
嗯，
这个行业想创新，
我有这么样一个想法，我觉得。哎呦，这个该怎么说呢？好像也有点这个逻辑矛盾啊。
你大概说一下，
我反正先说出来了，
嗯、
你们自己听啊、嗯，我不太保证这个到底是对是错。我是觉得你像比如说刚才阿迪说的，这个发展挺快的，这一年时间发展挺快的。我觉得发展的快慢并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城市。
嗯，
如果你就全国的脱口秀发展来说，就是会有一些俱乐部或者一些人在主导它往前推进。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呢，你李梦洁这个除外啊，你这个星空背景其实除外，因为这个没人做啊，
嗯，
这个是独一份，这相当于是你又在引领这个整个行业往前迈了一步了，但是你迈的可能是剧场这方面的一步。那你说红幕布这个，其实红幕布什么幕布这个有太多人在做了。
嗯，
那你可能觉得说咱们一年前什么样，咱们现在什么样，但是其实有很多俱乐部在一年前两年前已经有这个东西了，
是，
甚至说三年前可能已经有这个东西，
是
我们只不过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赶上了人家那个。
嗯，
你或者是这样说，如果我现在我从来没有做过俱乐部，假设啊，我现在要进入这个行业，我当下我要选择做一个剧场，我也会选择红幕背景，因为这个已经变成当下的这个市场的基础条件了。
对，
嗯，
那我觉得是这样。
嗯，
他不，你别管好不好看，他简单不出错，他绝对是符合舞台。
它能满足一个基础脱口秀的演出
费。对，
嗯，
对，所以包括我们说对演出做一些设计上，你说放个音乐啊，递个什么琴啊之类的，都还有 一些我看到一些他做不好，他那个点给你错过了放音乐的时间。
哎，我觉得哎，就是我们这个就太细节了。我想刚才博文说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有些在引领，或者有些人是比方说成了行业的最底线，比方说红幕布或者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我们不专业啊，还是存在一个稍微比较傲慢的态度，是我不会去自己主动的去想。我觉得是这个问题啊，我不会主动去升级我的舞台，不太会啊。我看到别人那个啥，我在看，我为啥会主动呢？是因为我处在第一，首先我处在杭州，它是一个比较先进的城市，它督促着我要往前进，所以我会找到类似博文，他之前做过话剧，做过演出，我可以去找设计师去问，找什么去问。我为什么不想要红幕布？因为我觉得这拍出来照片都一样，没人，就我需要的是，只要这张照片，这个演员照片站在这个舞台的，你就知道哦，他去会说笑演出了。那我有这样的理念，我想去学习，想去问。我觉得大家如果啊，就是你是不专业，但你要有一个态度，就是说我向话剧请教，我向什么请教？我们这行就从来不向别人请教，我们看不上。你听过多少别人话剧演的是啥？那个好笑吗？什么乌龙山伯爵那个梗老死了，那什么梗？
话剧天天诅咒你，还有这种梗？
还有这种梗？这啥梗？这种观众笑啥玩意儿？就是你整体的态度在这方面是有点傲慢的，
还是傲慢，
还是傲慢的。如果你去学学人家舞美或者什么，这个理念是要你自己主动的。我很多理念是博文传递给我的，
因为他做过话剧。
哎，对，他说，哎，咱们要认真，咱们要制作
话剧，而不是因为你有聪明的。
哎，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了，我不录了，我走了。
反正呢，我是从他身上去了解到很多。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你要想办法变好嘛，想办法，那你不然呢？所以就是你的态度是不能藐视其他演出行业，但很多脱口秀在整个专业程度上的傲慢态度是他不在乎，他不是说一个我不知道，而是说我可能不在乎，我又无知又不在乎。
李明贤老师前面提了三点，全都最后用了傲慢来，他就觉得我们这个
行业反正就是傲慢，
这个、人所有的人大都
是
傲慢，
我
是
觉得有一点。OK， 好，那我们可以
傲慢与偏见
再聊另外一个，再聊另外一个俱乐部乱象。哎，问一下，就是同行之间 beef 吵骂举报这种事情多吗？比亚迪跟那个长城是有一个，
他们不学好啊，他们像脱口秀学的好。
哎，我就想问，你觉得城市之间每个俱乐部那种 beef， 你有你这个也算乱象吧？你觉得你们有遇到就聊一聊。
算，那我觉得还好吧，反正我。哎，我其实认为杭州来说，虽然有这么多家俱乐部，但整体还可以。其实互相之间没有到那么夸张。有几个城市是很夸张的状态，对吧？大家知道我说的是哪几个城市？
哎呦，是哪几个？
哪几个？
就是那个西北、西南，是吧？我们说区域好不好？
哎呀，你挺会的啊。
CDC。
对 ，CDC 跟 CSC 就是，就是有一些嘛，有些城市嘛，对不对？俱乐部之间存在举报啊，或者是互相骂到老板群里去撕逼，对吧？大家也都看到了嘛，对不对？有好多城市他们会有到这种程度，其实杭州还好啊，杭州反而大家就是私下偷偷骂，背后骂，对不对？没有真的拿，因为我觉得你这些城市之间、俱乐部之间的问题，你们自己解决嘛。你拿到全老板群里说什么呀？这不挺丢人的，对不对？你不就给你城市丢人嘛？我是真的是这个看法。哎呦，我这可能得罪了很多。
没，你别，你这你怕啥？在我节目，大家就听这个的，别怕，
听的就是爆料，
听的就是爆料，这有啥的？
李梦洁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啊！
就是大家互相看不上，又互相，哎，就是很多啊。很多类似这种情况，我们杭州也有嘛，就是但我们杭州没有实质性的冲突什么之类的，但其
都是暗箱操作
啊，对，有都
偷偷举报，
偷偷举报。你像就是，哎呦，我是总是对我不是说对行业是吗？我总觉得，哎呀，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一步呀？我 特别难受跟难过，有很多失望的瞬间。比方说之前有个俱乐部叫大笑，他就来杭州做演出，
嗯，
这是疫情期间做演出，
对，
当时
去年年初吧，
对，当时他们在电影院做演出，这个电影院叫立新电影院，它是杭州的一个电影院，
你记得挺清楚，
我记得很清楚。然后呢，
那个单立人在那儿办过，之前先用的那个场地，
嗯，哦，嗯，然后呢，后来那个他们被举报了。然后呢？
单立人举报
不是，别人就传啊，是我举报的。
哦，是你举报的，原来。
但这个事情我就很失望，很烦的，就是说，当时没有任何证据说是我举报的，只是有一些就是文旅的老师啊，可能就提了一下，说这个区还有一家俱乐部也在做脱口秀，反正就提到我的名字，然后呢，
嗯，
我就被扣这样的帽子。扣这样的帽子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事情啊！为啥呢？因为我们合作的老板，我们在来福士合作的老板跟立新的老板是一个老板。
哦，
是一个老板。
哦，那就是李梦洁，
那就是
他。
他
让
是他了，
他让我们去那边做，
嗯，
我们不去，
嗯，
因为我们不想去那边。
然后你也不想让别人去，
不
看不了别人在那儿做，
对
啊，
这就是你想想，都是一家的
是吧？太傲慢了，
怎么可能会去举报？但是呢，这样就会说，哎，你举报了怎么样？然后乱七八糟的这个俱乐部之间的八卦，哎呀，就是背后吐槽。我觉得我经常会受到一些污名化，但是呢，这个污名化嘛，就是我一般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知道呢？就是朋友之间聊聊天，
哎，
跟博文聊聊天，哎
哎，你别搞这个啊！
我
可不知道，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别人在传你举报大笑这件事儿，
嗯，
但是大部分杭州演员也好，还是俱乐部也好，
嗯，
或者知道，
嗯，
听说这个传闻的人也好。
嗯，
大家是拍手称快的，
嗯，
对吧？觉得你李梦洁举报大笑举报的好啊，你为民除害了，
嗯，
因为在大家的定义里，我们是主流圈子，李梦洁会说笑，
嗯，
这是主流圈子，
嗯，
大笑是非主流圈子，它是，
嗯，
不是一个好的俱乐部，它是一个演出商，
嗯，
被打成了演出商吧，人家，
嗯，
那当然我们先不说是不是你举报的这件事儿，
嗯，
啊，这当然不是，对吧？不是啊，有可能就是，所以但是大家是拍手称快的对你这件事儿，
嗯，
那我就有一个疑问了，我们知道全国有很多其他俱乐部，
嗯，
城市的俱乐部存在互相举报这件事儿，
嗯，
那当这些事儿在老板群里发了出来，
嗯，
大家知道这件事儿以后，大部分的俱乐部老板是非常的抵触反感，
嗯，
甚至是拒绝合作以后，
嗯，
谩骂你们怎么可以举报同行呢，
嗯，
大家都是正常俱乐部，
嗯，
怎么可以去举报呢，但是当知道李梦洁举报大笑这个传闻啊，
嗯，
出现的时候，大家是觉得哎好干得漂亮，
嗯，
那我很好奇一点，就是我们是抵触同行之间举报这件事儿，还是仅仅抵触举报这事本身？
嗯，
这举报应该被骂，还是举报同行应该，就是你能听懂我意思吗？
嗯 嗯， 嗯，举报一个坏蛋，还是说，
嗯，
对吧，这个行为，
嗯嗯，当然我们不是说大笑不好，
嗯，
我可没有说啊，我其实
没事，你别，
哎，
你就在一些
主流圈子里的定义
大家能听懂的，
嗯，
没事的，
喂，我觉得可以这样来理解，
嗯，
就是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蛋糕，
嗯，
你是不是只吃属于自己这一块，
嗯，
或者说我是不是能够拿到属于我自己这一块，
嗯，
是这个点。
哎，
你举报别人的时候，你是想多吃这块蛋糕，
嗯，
你举报演出商别人称快的时候，是因为这个演出商已经拿到了这个蛋糕里面的很多部分，
嗯，
影响了所有人均分这个蛋糕，
嗯，
我觉得是这么一个事儿，
嗯
嗯，
是不是
当时大笑在杭州被举报之前，
他卖的特别差，
他有一个阶段卖的很差，
他
一开始
卖
的
很
好，
但是
一开始卖的很好，后来突然卖的差，
但是大家都能看得到他在很多城市卖的好，
对，
这就证明他在后续是有可能把这个蛋糕，
嗯，
把这个蛋糕里面很大一块部分抢回，
嗯嗯，
这块部分被他抢走了，那剩下的部分你们还是要均分，
嗯，
或者是按照你们现有的比例分，
嗯，
但是当时是有很多演员就已经直接提出来说我们不去大笑演出，他也不是任何俱乐部的签约演员啊，就是自由演员，他们不去那里是因为他们觉得体验感差，
嗯，
一是他卖的不好嘛，观众少，又电影院，
嗯，
不好演， 二是他觉得他们现场不专业，也没有工作人员在引导啊，或者什么观众来了就想怎么做怎么做，演员演完也不知道跟谁对接，也不舒服，演完就走，大家觉得不好的点在这儿。还有一部分演员呢觉得不应该这样，就是让大秀在这儿办啊，因为他们是大秀经常请的演员，他在别的俱乐部是演出不多啊，甚至是没有。杭州当时有很多的新人第一次登上商演舞台全部都是在大秀，因为他都是开放麦的演员嘛，还没有到可能有些俱乐部的认知里还没有到商演的程度，那大笑就因为请不到一些所谓的杭州好演员，他就会去请这些开放麦还不错的新人过来。那你说，那我就我不知道这个事儿谁对谁错、啊，真的，我真的很疑惑。
我现在是不太了解你说的对错是针对于哪个问题？
就是
他觉得就是你这样做演出对吗？
就是。他确实是演出质量啊或者是怎么样可能没那么好，或者演体验感没有那么好，但是有些新人呢他确实当时没有到商演的水平啊，我们是在我们的定义里啊，
嗯，
那大笑又给了新人一些机会，他们又觉得很开心，哇，我有商演，我能赚钱了，靠这个。所以你看你从哪个角度去分析这件事儿，你从哪个角度出发去看待这个问题，你从这些演员的角度来说，
哪些演员
希望就是有演出的这些演员，我能去大药演出的这些演员
啊，
所以我不太清楚啊，这个
你也很纠结这个事儿。
对，我觉得所有人在
你其实不知道这个事儿，对，
都会有
是谁对谁错。
对，
我觉得事情就是有双面性。
嗯，
和归根结底还是到最开始的问题。
波波今天像个智者一样，在这帮咱俩答疑解惑。
哎，人那个。就是假面做的多好，
马上都黄了。
说下假面自己的发展，
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俱乐部到最后是会走向消亡的，所以我现在我大体知道了，就是这么点事儿。
行，
你们还没看开，等你们俱乐部黄的时候啊，你们就跟我一样了。
行，你说
啊，我觉得，哎，我说实话，我最开始因为我郑州那边也有很多俱乐部，也可能我不能说人家是做演出商的。但我至少我知道他是对这个行业初始没有那么了解的，
嗯，
但这个行业其实发展到现在已经没有那么高的要求，说你什么样的人才能做俱乐部，你是在这行业里待几年的人，你有多少了解的人才能做俱乐部，这个就没有衡量标准。
做俱乐部比做演员容易多了，门槛低多了，我觉得。
对，容易多了，而且你说到这儿，那就回来了。你说大笑在杭州这边做的那个演出，你是现场没有工作人员啥的，他肯定有至少一个工作人员。
我不知道，我都是听说，我没去过。
他至少得有一个工作人员，要不他检票啥的，你就算检票没有吧，那至少是人家这个电影院
跟影院合作，
人电影院也能给你检票、
嗯、
啊。你其实你说这种演出状态，我觉得国内有些俱乐部啊，跟这个也不会差太多。我只能说有些啊，我不知道到底是谁、
嗯嗯、
但是我能判断出来、
嗯、
因为新俱乐部太多了，很多俱乐部完全不会去。
对，
是的，
我觉得肯定有，因为这个群里就是你刚才说那全国老板群里面，我觉得太多人他家是对这个行业不了解，也对演出行业不了解的人
非常多
啊，非常多，你看就是非常多，
真的，我接触过好几个完全不懂、
啊、
他也做了，他也开俱乐部了这种。
哎、
啊，那就没有问题。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博文说的啊，
嗯，
为啥你不去攻击？比方说，我随便说一个、
嗯，
他可能没有俱乐部，我随便说个汕头，
嗯，
或者说某某一个小县城，山西运城，
嗯，
你怎么不在老板群里说说他呢？你怎么不说他没有工作人员？
上
他那俱乐部，
他没有动到你的蛋糕。
我说运城嘛，就拿我老家。
好，
对他没有动到你的蛋糕，
他没有动到你的
蛋糕。
对对，你怎他做的也不专业。兰州随便，我只是说随便举城市，就偏远。你为什么不在群里说说他？
啊，
感觉啊，就这个行业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嘛。对，
我是说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你就是你把演出你自己就觉得它是一个商业了，但是归根结底演出你作为一个俱乐部老板，你就得把它在商业的角度和艺术的角度你自己去做划分和定义。
嗯，
我商业角度占多少，我艺术角度占多少，我到底有我自己的本心，我有多少我占艺术这个角度，我要做艺术，我有艺术坚持，那你可能商业这个角度你就弱一点，你很多东西你可能不做，我不接，我觉得这是我的底线，我的原则。但是每一个人评判这个东西标准也不一样，
都不一样，
也不一样。你换句话说，你现在有艺术追求，大 但你就卖不出去票，你就不挣钱，
嗯，
那你就得做这让步，
嗯，
你自己你可能逐渐你觉得哎呦好拧巴呀，
嗯，
我说我现在得干自己不想干的事儿，之前这事儿我不可能干，但现在你做不下去了，你不得干吗？你得干，因为你干了这个事儿，你让商业角度可能在这个在你当下这个阶段，你觉得我给商业让步了，你才能有钱维持住你现有的俱乐部。我说实话，你现在会说笑，你做这个剧场，你花了很多钱，
嗯，
你如果之前你俱乐部不行，你能做出这个剧场吗？
嗯，
如果那会儿你就想做这么一个东西，但你就没有那么多钱，你会不会做让步呢？你不也是一样吗？
嗯，
其实是一样的，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的。
是的。
然后你再说回来，你说阿迪刚才说那个从演员角度，这个不也是一样？你是新人演员。你新演员他那要不给演出机会的话，嗯，我不知道这些新演员现在有多少还在杭州这边说他可能有进步了，他上商演了，我觉得至少得有。
有是有，但也嗯还好。
啊，就还好，但至少有。
嗯，
但至少有，
嗯。
那也许这些演员在最开始没有他们的时候，那他开放麦坚持不了，
嗯，
他也不一定能坚持到现在。当然现在杭州演员也多，你不像很多城市，你很多城市可能没啥演员。
是。
啊，你演员少。那演员少，你给演员演出机会就更少。你给演员演出机会少的话，那人家能演出的场次就少，那能赚到的钱就少。这个很直接啊，我说话这很直接，你能赚到的钱就少。那他可能做不了全职，那做不了全职都无所谓，他能不能做兼职，他做兼职又有多少意向想来做兼职。如果我一个月我就演一场演出，我这场演出我就拿个非常少的钱，他还会坚持来开放麦吗？这个演员最后你还能留得住吗？也是一样。
嗯，
反正就是正常，就是这些问产生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合理的，
我觉得都正常，我觉得都合理，因为我俱乐部已经做成这样了，我现在我回头看，我觉得所有的事都正常。
哎，我们聊下一话题啊，
嗯，
哎，聊聊演员，就是咱们这个圈的演员有一些乱象，聊一聊你们觉得演员就是在这几年有没有什么变化，或者有没有什么你觉得现在做得很不好的地方，不太好的地方，你们敢说吗？
嗯，那有什么不敢说，就不点名呗。
哎，就不点名嘛，可以点名，你要有胆子可以点名。
嗯，演员李梦洁老师先说吧。
老是我先说，你们就怂逼，我操！我先说，我把你们后说的剪在前面，不一样吗？搁这
什么都垃圾，
你抛一下，我们想想。
我在想，就是。
嗯，
演员有一些问题，就是我觉得演员在追求这个艺术上，在做这件事情，做脱口秀这个事情上，好像，差劲的很多。这个差劲呢，就是我今天还在跟博文聊，我在做脱口秀的时候啊，不是说我，哎，你又拿我觉得你一了，不是。就是我们有很多朋友，
说啥呢？刚才干啥呢？刚才在那
喝多了，喝多了，
单人吗？
喝点酒啊，喝多了。
朋友们可能不知道啊，我们这个在边聊天边喝了点酒啊。你看这个，我跟李梦洁其实都感觉有点胡言乱语，因为我们俩一直在喝这个奥兰奥太郎198毫升红葡萄酒，感谢这个葡萄酒被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这是我买的，好吧？
啊，这是你买的。
行，我说一下。
困了累了，喝红牛。我。我喝
阿迪一直非常兴奋，因为他在喝红牛。
哎，我是觉得大家现在，
嗯，
就是演员没有那种，或者说这个劲儿很小，向上的决心，跟魄力，跟那种，我就要好，我就要他妈段子好，我就要去看专场，我就要去了解，我就要去做这个东西，
嗯，
我就要干这个事情。
嗯，
我的感受越来越少，就是，哎。有很多，我举个例子啊，你作为脱口秀演员，你应该看国外专场吧？我说实话，就像你做音乐，你要看最好的音乐；你做嘻哈，你要看国外的嘻哈。我要听，我要看他们做什么，我要了解这个行业做到顶峰是什么状态。现在有很多演员啊，我都能说，就是我自己的一些演员在聊的过程中，他从来不看路易 CK， 从来不看，他就不看国外的专场。他的启蒙就是脱口秀大会，他只看周围的这几个人，他只看这个，他从来不会觉得我的问题在哪里，他根本不知道那个艺术做好了有多么让人有快感，那些演员怎么可以把这么话题讲得这么精妙，很少了，现在很少有演员 跑到我跟前说，哎，林梦洁，我看了一个什么专场，我觉得他这样讲得很好，我也有个类似的话题，我想怎么讲。
他可能不跟你说话，你没看过。一说李文清说，哦，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就是我
冷啊，这个梗抛的冷啊。哎呀，非得在这接啊，我是没法给你接了，你这已经冷到几点了，晚上翻都翻不上去。哎呦，刚才还在这呈现呢，听众朋友们看不到啊，在这呈现呢自己啊。
所以说
红牛还是少
喝，累
了
喝红牛啊，我跟你说
红牛少喝，
啊，还是喝我们这个奥兰这个
奥兰奥
啊，感谢奥兰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啊！我就觉得大家现在缺少一点这样的状态，
哎，
然后呢也不看专场，包括一些优秀的演员的专场也不看，就沉浸在自己的十五分钟，就沉浸在这个东西里面。然后呢你讲的不太好还会阴阳怪气，还会在朋友圈阴阳怪气，各种阴阳怪气，我很讨厌这样的行为啊。我这人最讨厌的就是阴阳怪气，你可以直接骂我，你会说李梦洁傻逼，我再也不去他们俱乐部，我再怎么样都可以，
可以骂
我，
就是
可以，我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阴阳怪气。是，我就举例子啊，比方说我们做一个心梗赛，我就举个例子，我们做个心梗赛，我们会有演员去审稿，会有演员去审稿，如果你没有入选那就没有入选，你就不要，为啥呢？
如果你没有入选那你就没有入选，
那你就不要，
哎，
你没有入选，
哎，
肯定有原因，
哎，
你肯定有原因，哎，你不要去说哎呦操你，我这哎呦那我去其他地方，你不要天天阴阳怪气，
因为
你没有必要这样。这个事情呢我再说一遍，我再说一个，就是我之前跟小黑聊过这个事情，效果办 Tet5， Tet5 5有很多演员去参加，有些演员输不起，有些演员输不起，他觉得就是你没拿第一我就是不行，我就要拿第一，我操你们，哎，其他十个演员生下来陪你玩吗？
李梦洁上劲儿，
就是我就在想其他十个演员生下来就陪你玩，这个世界60亿人，他们是陪你，就是纯陪你玩吗？就陪你干啥吗？就是有些朋友，他不会去想那样的问题，他只会觉得，哎，这个世界委屈我了，哎呦，这个脱口秀是委屈我了，什么委屈我了？什么委屈我了？你委屈我了？你一直委屈我了？你能我凭什么不行？你不懂？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就是。
也有呈现，
全是呈现，我们要是一个视频节目就好了。
我是觉得这些事情就是就是大家，就是我们演员乱象，就是我们没有树立正确的观念，或者说这个行业太新了，没有人给我们树立这样的观念，
俩主持人都插不上话，我跟你
说。
我是这么觉得，所以
碰到一个表达欲强的观众，你俩主持都插不上话，我告诉你。
我遇到
还有何大糊涂不了的观众呢，
那你看看，你
遇到过类似这样的问题。我是我朋友，就是江小黑当时跟我聊的，
完了还是给露出来了啊，
就是跟我提了一些这样点，我很认同他说的话。
哎，我是你们这个心梗赛，我好像听到有的人说交了稿子没报上，因为他平时也不来你这儿演出，然后不熟，就是很多演员会觉得我没有报上某一个比赛也好节目也好怎么样，是因为我跟他们的里面的人不熟，他先找这个原因，而不是我水平不行，我是不是稿子不好，人家没有通过，或者他觉得我跟你熟，我随便交一个稿子，哎，李梦洁我报你们的心梗赛了，交了稿子，当时让我上了，结果你没让他上，他就觉得我操不够意思啊，凭什么不让我上，他没有考虑是不是我交的稿子不行，你想说这个对不对？
是，
就很多现在是这样，
哎呦这你都听懂了啊，你都解读出来了，
而且你刚才说很多演员他拒绝进步或者怎么样，因为现在你有十五分钟你就能挣钱了呀，十五分钟还不错的东西，咱们不是说多好吧或者是多差，就还可以，你够商演标准，观众也笑，你可能没有炸，但是不影响整场效果，还不错，你就能挣钱了，而且可以他妈的一天赶五场六场的挣钱，比你他妈上个班挣的多多了，我觉得跟行业的现在的环境有关系吧，现阶段这一两年那就是演员就挣钱，亏也俱乐部亏，你卖票卖的不好你演出费你得照给我，对吧，演员就是挣钱，演员不会亏钱的呀， 所以我干嘛要写新段子？我干嘛要进步啊？我够用了呀，我够吃够喝够赚钱，我操，还能还让我怎么样啊？我又没有什么上节目也好，我们上春晚主持奥斯卡，我没有这远大的抱负，我就想赚钱，有什么问题？
嗯，所以还是我自己有问题。我还是
你太傲慢了，
傲慢，这都是你的偏见。我跟你说，
对，我太傲慢了。我觉得大家都要，既然做这个事情，要做好，要做什么？我太傲慢了，我理所应当了，我不对，我道歉。如果您听这期播客，
我们已经把李梦洁直接
说服了，对，
说服了。
我做了
总结的就是我们这期白
不用
说那么多，没有意义。
不用看专场，没事，就正常嘛。观众也会选择
嘛。我觉得不，我觉得你说的对，你说的，我是看到了很多演员，他可能两年、三年、四年就十五分钟。也不更新，有的。
我说实话，我有点
十五分钟没有，他只主持。
我说实话，我就
哎呦，
我
说
实
话，
我就有点看不上那种，就是你做了挺久，或者说你做了一段时间，你什么都没有看过，什么也不去懂，我是真看不上。
嗯，
你也不去参与，你也不去听，你也不去听好的专场。
嗯。
我是看不上这样的人，我是觉得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觉得这个事情很简单。
哎，我觉得你拿看国外专场这个作为一个评判标准有点太片面，就是这是你的方法。
嗯，
那有的演员他就不适用。
嗯，
我看了很多国外专场，我觉得他就我就学不到东西。
嗯，
我就看看吐槽大会我能学。
嗯，
我看看郭德纲我还能学点技巧。
嗯，
我会两个类比。
嗯，
我看国外的专场，我真的我看不进去，我也 get 不到他的笑点。
嗯，
第三我真的是学不到任何东西，那不可以吗？
嗯，可以。所以你就是我可以接受你可以这样的选择。
啊，嗯，
但他不好，就不好在我想学写作，我要学大兵，我学乖摸摸头，我觉得人写的也挺好。他这个就是我能听懂，那国外的名著什么我就看不懂，什么我就看不懂。
嗯，
那你觉得我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
嗯，
国外的有些话剧，嗯，就做得好，我可以不用看，我就看国内的。我为啥要
撒娇这个地方？
我为什么要看国外？
做得好，
在那儿晃
着，
我
就觉得
我想过去抱一下的。
哎，我那个你说拿我的评判标准，我觉得没有评判标准。
嗯，
我觉得标准就是你要看最好的
大熊猫。
嗯，哎，我觉得你要看最好的，
那是你觉得的最好。
哦，就是我觉得
对呀。
啊，哎。这句话说得很好。
嗯，
就是我不要你学的，
对，
我要我觉得，
这就是傲慢。
这也你这个李梦洁，你
这也是傲慢，
你这也是傲慢。
我这就傲慢，我这就
是傲慢的一个划分，真的是面很广。
哎，我这就
是
忏悔，我觉得我这不对，我就要忏悔哈。OK， 这个我不说，你们觉得有没有什么啊？我先说了，你们觉得还有没有什么一些？
他说啥了？刚才我没
他就说现在很多演员，他说了几点嘛？
没有进步之心。
第一，演员他拒绝进步。
哦，好，
对吧？
这已经被反驳了，
拒绝进步，安于现状。啊，不，我没有说反驳你啊。
嗯，
我就是说我给你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好不好？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因为他可以挣钱了嘛，靠十五分钟，对吧？他说的第一点就是这个嘛。第二是什么来着？他刚才第二说了个什么？
我根本没听懂。
哦，一个
我就听到撒娇了。
一个是演员报不上比赛或者选不上，觉得是不是自己的段子不行，觉得是我的可能出场位置不行，觉得是我今天的观众不行，觉得是我跟你主办方不熟，所以你不让
我
上。哦，我
接受不了这样的情况。
嗯，
我觉得我既然接受一种规则，我就要既然我参与这个事情，我要接受它的规则。
嗯，对，
这个规则我可以不认可这个规则，但你不能不认可规则下的，比方说出来的一些人。
嗯，
比方说别人报心梗赛，别人报上了。
嗯，
你觉得他特别差。
嗯，
他都可以我不可以。
嗯，
你觉得 Title Five 他都能进我进不了，你觉得脱口秀大会他都能上我上不了。
嗯，
我觉得你可以不，你觉得他的规则不对不好，但你不要对朋友对同行跟你共同做这件事情的演员，去产生啊，
去产生什么？
就是不要有这样不好的意识嘛。 我觉得这个不对，
意识不是人能决定的吧？
嗯，
哇，就这么深奥了吗？聊到意识，
不是，我觉得这事儿就是这样啊。
嗯嗯、
你有负面情绪、
嗯，
其实并不是说你完全自己能决定的。
嗯，
你这事没经历之前，你会有这种情绪吗？
嗯，
你现在你没有报比赛，阿迪，
嗯、
你没有报比赛，
嗯，
你能去完全理解这个人说，但你也不知道、
嗯、
人家这个人为了报你比赛。
嗯，
写了多长时间段子，人准备了多长时间东西、我那么精心准备，也可能是他看到那个人他就知道那个人没有精心准备，也可能那个人他自己就精心准备了并没有让人看到、
嗯、
事情会有太多面了，你现在没有报，你能理解说我假如说我报了、
嗯、
我准备一个15分钟，哎呦我准备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我最后报李梦洁这新梗赛
没报上，
我没报上，你能理解我的感受吗？
嗯，
你理解不了。
对对对对对，
我肯定会觉得，哎，我自己觉得我的挺好的，
嗯，
你自己也觉得你，李梦洁，你觉得你自己段子好吗？
嗯，
你肯定很认可自己的段子吧？
嗯，
他对天下第一，他那天告诉我的，
所以就无所你自己这么你觉得自己的段子没有问题，
嗯、
所有演员以大多数也都会觉得自己段子没有问题，
嗯，
那我觉得我自己段子没有问题，我来报你的比赛，你没有让我进，你反而让我觉得好像这个人更就是。一般来说他觉得另外那个人进了，他基本上不会觉得说那个人比他差很多，他一般会觉得说那个人跟他水平相当，
嗯，
但是他进了我没有进、
嗯、
那我就觉得其实他不如我，
嗯，
人都是这样，
嗯，
对，因为你们的大部分这种比赛我们的评判是先看稿子吗？你先把稿子交过来、
嗯、
对不对？
嗯嗯嗯，
这个演员准备了俩月仨月，我整了这么一篇稿子出来，我这篇稿子文本看着一般，但我呈现无敌，你怎么说？你看稿子，哇，这什么玩意儿？但是人家上台就是卡姆，我操，怎么办？你就错过了一个、
嗯，
对吧？也有这种可能性，所以他情绪很重。他说：“我操，你都没有看过我的演出，
你不懂得欣赏我。”
对，也正常，
嗯、
正常，
没有问题，我是没有问题，
我理解，
嗯，
对，我能理解这样的情绪，
嗯。
嗯，所以你的点是啥呢？
我点是我不认可这样的行为、
嗯、哦，
哪种行为？就他出去说，
那也没问题。你不认可他，并不影响任何人。
对，我就意思说不影响任何人嘛。
对，不影响任何人。
对，只是我不认可。
天聊的真好，
根本不是，谁也不是活，必须活在所有人的认可当中。
对
呀、
啊，
对、
啊、
对。
我们先聊那么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就是聊到、
哎、你看啊，那不是吗、
哎、大家想办法跟自己和解去，
对
好吧，
所有都要跟自己和解、
哎、
我太能自我和解了、哎、你看
是你俱乐部都要没了，你
俱乐部都没了，我现在都
和
解的非常好我完全能自我和解了、
嗯、对对对，没毛病。嗯，
我是不认可，就是我觉得 就是大家不清晰，清醒的认识，
不清醒、哦、
就是如果你演出，这昨天晚上我还在跟小蔡在聊天，在聊天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比方说一个专场演员，我演出结束之后，我很演得很好，我的观众很喜欢我，你一定要有我是非常棒的那个状态，你必须要有这样的自信，且我跟谁都可以比，一定要有，而且一定可能会有，只要你这场你的专场演得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是可接受的，
嗯，
就是大家都要这样是对的，但是坏就坏在你不能以一场我演得好就是我真的就觉得我可以了，
嗯，
这个情绪是要你要怎么去甄别啊、
嗯、
我觉得清醒的演员是要有足够的清醒的认知，
嗯，
我之前听就是在 NBA 有一个最最最最其实大的话题，这些年比方说乔丹是世界第一还是勒布朗是世界第一、
嗯、
对吧，勒布朗在打过比赛或者什么时候他公开表示过他觉得我就是世界第一，然后呢之前有一个评论员他的评论，他说他可以这么认为，为什么2018年的他的表现可以让他有这样的感觉，我就是世界第一，因为我完成了别人完成不了的事情，我做的这个行为非常的伟大，我就是世界第一，就是在这种状态说出这样的话是 OK 的，你在炸场觉得自己牛逼是 OK 的，但你不能你炸完一场或者炸完两场，你再跟所有在一个宏观的对比或者在游戏的规则对比，你又说我就是你们就不行，我就是你看我就是很棒，我就是怎么样，我觉得没就是艺术没有高低之分，但是 你的经验技巧跟你讲的东西它确实有高级之分。如果你能清醒的知道我跟路易 CK 有差距，我跟谁谁谁有差距，我跟能上节目的人有一些差距，我觉得这是清醒。清醒，你可以清醒，你可以觉得自己牛逼，你当然能觉得自己牛逼啊。你觉得，哎，李梦洁，你觉得你段子好，我觉得我段子挺没得了，对吧？
哦，我懂你说的这个意思了。
对，
你其实在乎的并不是说大家这个，嗯，就是说回刚才那个报比赛，然后谁能进我不能进的这种他的情绪，
我可以接受你有情绪，
啊，这个是没问题。你其实在乎的点是大家不上进的一个态度。
对，你要清醒，
嗯，
就是我的清醒就是我就是不如何广智啊。在节目的角度我就是不如他呀，就是他的喜爱度就是高，我要达到这个目标，我要增加什么样的能力。
你在乎的是大家并不去自我反省，
不，大家不
清醒，你认清不了自己，
大家只觉得自己牛逼，只有觉得自己牛逼。
哎，我给你稍微拆解一下啊，就是曾经开放麦我看过有演员他同一个段子五分钟，他每场开放麦都讲这五分钟，然后连着讲了五场效果都不好，没什么人笑，第六场哎效果好了，同样的段他也不改，他会觉得你看我这段子行吧，你们前五场的观众都是傻逼，今天的观众懂我，他就觉得我不需要改，他不会觉得是段子有问题，他会觉得之前那些观众有问题，
对，啊，
或者是当天的场子有问题，但是第六场是因为可能整场效果好都不错，前面也好后面也好主持人也好，所以夸你这个段子哎也跟着好了，但他觉得我满足了 OK 了，我这个段子以后他就是好使的，我他妈指哪儿打哪儿了，
我觉得是
他拒绝再进步了。
对，我觉得是要有我讲的很好，我今天晚上讲的很好，
嗯，
我要有这样的自信反馈给我，因为这是对我的奖励。
嗯，
我这么努力辛苦是第一是赚钱，第二是正向反馈，
嗯，
这是给我的奖励。
奖励，
但奖励完之后千万不要觉得拿这个东西我就牛逼，我就场场炸，我就线下之王，我就是什么之类的，那就是不对的。你得清醒，那你就要跟更好的人聊，或者说更牛逼的人聊。比方说李诞可以给一些想上脱口秀大会的人建议，
嗯，
他可以精准的找到你怎么可以火，你怎么有点，这是博文给不了的，阿迪给不了的，
嗯，
你给不了，就是。你想成为更优秀的人，你只能向更优秀的人去做。博尔做过演出，我就去问，
嗯，
我就或者谁做过什么，我就去问。哎，人的专场是这样的，那你不能说，哎，我的漫才讲得很好笑，那我不去看日本的，日本那就是最好的。那他们做多少年了，你就觉得我就不用参考，我炸了。你看观众喜欢我，我觉得是这样一个状态啊，我可以接受你很好。
对。所以很多演员他就是满足于现状，
嗯，
他觉得我炸过，
嗯，
我今天没炸不是我有问题，
嗯，
你们应该去做调整，整体是观众有问题，主持人有问题，
嗯，
我看过很多演员怪主持人的，怪开场的，
是吗？有人这么怪过你是吧？
有，
我哎呀，我可没收到啊，
我当然没有人这么跟我。你觉得如果他是我主持，他怪我，他会告诉我吗？
啊，那倒也是，
对对，
确实没人当面说过这话。
对呀，啊，不会有人当面说说别人啊，对吧？所以我就是听到别人说他在哪演出那天，哎，那天那个主持人不太行，所以我那天
说的是我，是吧？
啊，对。
哎呀，我就
所以我就觉得，
对，
我就觉得你找太多客观因素了。找太多客观因素。
我说我希望的是有上进之心。
嗯，
我是期待这个行业，其实我对我们演员也期待。
嗯，
我对杭州就是我希望变得更好。我只是自己希望，就像博士，哎，你认为我只是有一个美好的小小的愿望，这个愿望也只是对我来说是美好。我觉得是要有这样的自省态度，因为这个事情，我什么时候有反馈呢？有醒悟呢？就是我知道我上不了节目，
嗯，
因为我缺很多东西，就是我要表现的东西，那我就要去学。我那天在想，何广智懂的东西，我在前段时间或者说去年可能才想明白，什么招人喜欢的状态跟劲儿，我要怎么去说话，就是广智。他早就掌握了，我可以以我一个低姿态，我就是 又洋洋得意又怎么样又怎么样，
真可惜啊。这个
刚才是在模仿何广智吗？
这个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播客没有视频版真的太可惜了。
就是
你不是说谁能看得出来在模仿何广智？
我就告诉你，他早懂了，他可能懂我是一个就是想要想得又得不到，又想向上但是又那个啥，他早就掌握这个状态，李诞早就掌握自己这个状态，所有人他可能那些成名的人早就悟到了，我只有在我讲了很久的演出，二零二一年我不停的上演出，2022年给到我的反馈就是我以我这样姿态去讲段子是 OK 的，我知道我说什么话观众一定笑，你觉得我的尺度大或者怎么样，但观众一定笑，你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掌握了一种跟观众说话的一种交流的状态跟技巧跟呈现。这个东西啊，你之前有但你不知道，这就是人可能厉害的人就是知道我为啥是厉害的。就是我就在想，这是一个状态啊，就是我觉得我差很多。还有一个状态就是我演800人专场跟演200人专场完全不一样，我当时演完800人专场我就哭，我结束之后我就控制不住哭，因为我觉得我太牛逼了。我演了800人，
我以为是咋，
就是我在演，
谁能想到有预期未备啊，这里边还有
我在演之前我票卖完了，我觉得我太牛逼了，我可以演800人场，我牛逼啊！
演完之后就是
演完之后我
哭了，想着说这钱算是全挣到手了。
演完之后哭是我觉得
看账户余额紧张，
哭之后演完之后哭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
太牛逼了，
太天真了，就是我想的太天真了。我觉得800人跟200人是一样，我从来没想过800人跟200人不一样。那个状态那种反馈那种你要怎么讲话完全不一样，我立刻从一个刚开始我兴奋的状态变成了我怎么周奇墨早就巡演800人闯，他早就获得了那么多经验，他早就获得了那些经验，而这个经验是我努力了这么久，我觉得我达到了一个顶峰，才发现我还是在底部。包括做播客，就是Storm 做个播客就是西谈路90000，就是什么闲聊做了几十万，正经巴巴的做了多少万，我才就是知道人有自己的东西，我才知道你想做好一个这样的事情有多么难，你要克服多少的东西，你要懂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我们要有
感性了，
要有这样的状态，
后劲儿还行，这酒
行啊，这酒。
我生气演员也是
喝半杯就多了，
不是，也是因为这点事情，就是你得知道自己差在哪。
哎，800人的那场专场，你后来还演过吗？800人
没有，
换主持了，现在是。
我就问问吧，我咨询一下，因为我没有演过800人的专场，我只演过拼盘，是演过800人专场，我是不知道那种感觉，你演下来是什么样的，然后。现场的观众给你的反馈有小剧场那么舒服或者直接吗？
我上台，我说有请李梦洁，我上台是准备去享受这场 party 的，我讲了几句话，讲到第一个梗第二梗我就知道 OK 这不是一场 party， 这是一场危机，我要怎么危机，我要听观众给我的反馈，因为我的音响是往外对冲的，观众给我的反馈是要跟音响要对冲的，这个对冲会减少我听到的观众的反馈，我就要判断是我不好笑，是这个梗不吃，还是说我听不到，哎，你要立刻在几秒钟做出一个判断，我要改变我的演出状态，还是说我继续按我之前打磨了的节奏去讲，这就是一个完全想不到的挑战，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挑战。
你给那场演出打多少分？
我给那场演出，我不知道，就是那场演出观众反馈很好，就是底下的或者说别人说观众反馈很好，我后来越讲越稍微放松下来，是因为我能听到观众哈哈鼓掌笑，然后呢我在慢慢讲的时候声音又不大，但是呢 过了几分钟又有这种笑，那我觉得可能是观众在听也在笑，只不过这个东西是特别他们认为特别炸的东西，就是你之前的笑点它没有丢失，如果之前笑点丢失的话就不可能有鼓掌，就是在笑点递进上、
嗯、
你不可能说我没有笑点然后我直接哈哈鼓掌，
嗯，
这个是不符合逻辑的。我在台上就已经完成这件事情的思考，就是我边演边想，哦，肯定不是我的问题，只是我听不到，那我一定要把我之前打磨好的那个状态留好气口，我就要留下来。这是我那天晚上就是绷不住的原因。
嗯，
这种东西周奇墨早就体会了，教主早就懂了，这些东西跟我跟拼盘演员说他懂吗？他不懂。
嗯嗯、
周奇墨跟我说 我懂吗？我不懂。
嗯，
就是你努力奋斗的东西，你发现你会不很渺小，包括就是上综艺或者什么之类的、
嗯、
别人给你的反馈，综艺导演给你的反馈是你的特点是什么，你这个怎么样，就是每一个行就是他们有自己的那一套逻辑，且他们已经很专业了，在那个方面很专业，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演员得有一个向上的心跟谦虚的心嘛，去看别人为啥做得好，人做九万订阅怎么可能就随随便便就做出来，你也是带观众，别人也是带观众，你连你好在哪儿都不知道，你连你段子好在哪儿都不知道。我说实话，很多演员都不知道自己好为什么好笑，就是你讲了这个段子，这个段子好笑点是什么，为什么这样讲话是好笑的，就是你连这个都不去想不去琢磨的话。
哎，你1818巡了20多个城市有了吧？
对，最起码有20多个城市，三四十场吧。
有没有你演完自己觉得今天不行，今天不对？
有、
就是、
有几场。
嗯，那是哪种状态，现场的状态还是你自己能感受的一些？
哎呀，我在巡演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问题，很多、
嗯、
就是这个事情呢你就很难跟，就我可以跟同行说，比方我随便举几个，因为我当时
你可以跟拥有专场的演员
录播客。
对，
第一，
你先回去
吧，我先回去吧。
第一就是你专场在演出过程当中，在演出前，你一定就是对我啊，你一定得吃点东西，你要有糖分。如果你今天只吃中午饭，晚上七八点再演专场，你的精神饱满程度，就是你的身体能量是给不到的，你再努力也给不到。
也是观众是吧？
就是你饿，
我
晕，
我在扬州演那场就是起来来不及了，我开车去的，然后来不及吃饭，我开车就往扬州赶，开3个小时，要到了扬州也没休息好，然后到了剧场来不及吃饭，我直接就上台，空腹加上没睡好，我在台上有几度低血糖，就感觉自己，然后就不断的喝水。
对。这个
会影响，一定要吃饱。
这个问题很严重。为啥？你只讲15分钟，你15分钟是可以靠意志的。
对，没问题。
但专场不可能靠意志，人的意志是扛不了1个小时高强度的表演。就是如果你还有表演，这是一个我吃过的亏。还有就是，你7点半的演出，你不要5点才醒。
嗯哼，
就是睡个午觉，5点才醒。这样你想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饱满，你也很难，你用1个小时也很难进入那种状态。
嗯，
就是很多坑啊，我遇到很多坑，我自己遇到的一些问题，我演的不好那几场我能找到、
嗯、
但是我在厦门来风就是我演专场效果很好，因为我晚上就是我当天晚上我想去吃点海鲜什么之类，我就下午我就想我就不吃了，我随便吃了一口饼干还是什么，我上台演专场，我演10分钟之后，演第一个段子演到中间的时候，我就知道 OK， 这种状态演不了专场。
嗯，
你就是这种状态持续下去演不了整场。
嗯，
我当时就在台上做了一个决定，我自己已经给自己做好预案了，我要以非常饱满的状态演完第一个段子。
嗯，
第一个段子就是第一个段子20多分钟吧。
嗯，
必须让观众开心。
嗯，
不然我没有机会吃东西。 就我当时已经做了，我当时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了，
真饿了，
我饿死他，不能让他吃。
我现在想，
那个送外卖的给我撵走。
我在想，那我怎么办？那我是就是收着讲，我所有的都收着讲，那这场没有效果，对谁都不好。我就讲完之后，我跟观众说，我说我有点低血糖，我没吃东西，谁有糖给我含颗糖。
嗯，
底下观众给了我糖，我吃了糖之后，喝了口水。就是有个工作人员给我递了什么果脯，
嗯，
我吃了之后，我才把后面坚持下去。
就是你在台上做这些事，
我在台上做这些事情。如果我不做，完了，就我整场，
嗯，
不会好笑，
嗯，
就是我的状态使不出那种，你的表演什么都会打折扣的，这就是经验，这不能叫经验，这就是你必须要踩坑，必须要做判断。
我觉得他是有种，我觉得李梦洁是有种，他有挺多事儿，我觉得他很有种。就这种事儿，我哪怕在台上，我真的不舒服。
他敢做这个事
儿，我不敢，我会忍着，或者是想想有没有合适的办法。他会在台上直接跟大家说，然后吃，这做这些。那你这个时间就是停下来，
就是他们给了我那个糖嘛，就是那个薄荷糖什么糖。然后呢，我说哎呀，没有吃东，确实有点晕。就谁有糖给我一个。然后呢，观众就开始找，因为你前面很好笑。观众就开始讲，我说我们工作人员有没有吃的，随便给我递一点。就是在30秒一分钟之内解决的，其实就是喝口水的功夫，
快餐。
对，就是我立刻把它含进去，因为我没办法。
但是那个糖要含很久嘛，你别话说，我跟他说，
我
还直接口服了，
我直接咬碎咽下去的。直接咬碎咽下去，
那对牙口还是有一定要求的这件事儿。
我就不行，我这牙肯定干不了这事。
我在巡演
买软糖以后，我跟你说，
对，
哎，我在巡演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要不说，很多他在做专场之前他不知道，
我觉得挺牛逼的，这个挺有种的，在台上做这件事儿。因为我那次在扬州，我就是感觉我在台上低血糖了，
然后晕过去了，
我就不断的喝水。你喝水也能缓解，
然后血糖越来越低。
对，那倒没有，我就是边讲我就拿着水了，已经可能说几句话我就奔来一口。因为主持人在前面铺了，说等会儿演员可能中间会渴会喝水，他一喝水大家就鼓掌。我就把这个设计到一个梗的环境下，然后就多喝了一些，
确实是靠这个来出梗了，
再放回去，再放回去，最后就是。
那场演出很热烈，哎呦啊，你炸场
了，
喝了一箱水，
大概炫了。后来都第九了，他们真的，就是那次
直接给观众炫，
我印象比较深刻。一个是喝水，还有一次是在台州，然后他给我放了一瓶水啊，没拧开的，是新的，全新的，放在凳子上。那我们单手拿话筒，我再过来，他就很不方便。我就在喝水的过程中，因为观众也是，我这一拿起来，观众就鼓掌了嘛，大家就觉得哎，要喝水的，到可能有什么梗，我发现我拧不开。
你就把话筒含到嘴里了，
我就给第一排的观众，我说大哥你帮我拧开，你今天有个任务就是帮我开水
啊，
还挺有效果的。就是我一走过去他就把水递过来了，就是我一往他那他就知道我要喝水了，把水递过来了。就是会有遇到一些这样的情况，就是不是说怎么解决吧，就是在台上就是演专场跟拼盘不一样的点就在这儿。
然后还有
身体状
况，对，我可以抛出一些问题啊，就是我们只抛问题啊，就比方说当地的观众，我要提前了解是什么状态，这场演出之前我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我遇到主持人冷场或者开场演员冷场我要怎么做，我遇到观众不接我的话，我再跟他我怎么做一些尝试，我怎么把我的专场段子做排序，这些我都思考过，
当然
我都思考过，我做了很多功课，就是我自己测。
我认为每个专场演员都会思考
对
这些吧。
对，
原来会思考这么多呀，我还真不知道。
你以为呢？
哎、
上去就瞎白话，
哎、
现挂。
对，
真累
呀。所以我希望就是我们这个行业虽然进入稍微冷静一点的期，我还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向上的
去思考，
去思考。
我真没想到，哎，李梦洁，我真没想到前面说这么多，最后还能圆回来，
圆多好啊！
我刚才一直在找机会，我说咱们是不是要跑题了？咱们
对、
哎，还能抓回来啊？
哎，你也、
哎、你会设计，
你都得学，
要不你怎么能在那个演出中间吃上糖呢？
吃糖那环境，我现在怀疑都是设计，
是吧？
以前想的，从来之前我等会儿设计个吃糖的环境，
特意不吃饭，说我试验一下、
我今天就吃糖。你上来别的我都不吃，
我就吃薄荷糖，
必须是薄荷糖、
还有吗？
草莓味的我不吃。
哎，等等， 还有吗？
嗯，
对演员这对演员这块还有吗？没有就过。
博文有没有什么对于演员？
你说对演员，就是从自身的角度怎么看待演员？
对，你觉得演员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就是现在的演员的生态？
我
你什么都合理了，你现在
不是？我就是跟你说句真心话，我就跟大家都说句真心话，因为我已经经历了我俱乐部从最开始做，
嗯，
到那会儿全国很多老板认可我的俱乐部，
嗯。
到那会儿，我在郑州这个俱乐部应该算是做的是最好
最好。
然后到后面逐渐的这个不行，现在我是其实不太想管。我中间我对于演员有很多的想法，我每个时期对演员都会有想法。
嗯，
你刚才说的这些，我都早就经历过。
嗯，
我到现在我算是看清了，不是我对于演员有什么想法，演员就会变成什么样。这就像你养一个孩子一样。我可能这么比喻不太对啊，但是其实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嗯，
你希望你的孩子长成什么样，但他最后不一定是会跟你想象中的是一模一样的。
嗯，
孩子是有自己的一个成长方向的，他有自我的一些想法的。你天天你说，哎呦，你天天跟这个演员说，我觉得你有天赋，我觉得你是能成为下一个啥啥的这个大王的人，你一定要好好坚持讲。也许恰恰是因为你说的这句话，让他觉得自己很牛逼，他不再去努力了。你可能你不说这些话，人家没准会更好。
嗯，
所以
还得反思。
就我觉得就没必要，反正我是一直在反思这些事儿啊。
那我这不是也是一个反思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好像我去想，我希望演员成什么样，我给他们说什么东西，对于他们本身的成长啊，
没有用。
我觉得
没有
不会起非常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
人家自己想好，
对，
人家怎么都会好，
对。
他会往自己想好的方向发展。
对，所以我现在就完全不说了，我也不敢说，我也不说了。
你成长了，
对，我成长，我就是我在反思嘛。我知道这个不好，
你
不对。
你现在连狗坐凳子上你都不管了，
我不管了。
你爹味儿太重了，之前。
哦，对，我不管了，我爹味儿太重，我现在也不管，我也不敢去评价，我只是说我思考过程是这样的。
嗯，
我是我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是不对的。
嗯，
这可能是我之前一直希望大家。能怎么样，但是就是大家都有方向嘛。
嗯嗯，
对吧？
我认为这个行业很多大部分的演员嘛都不是正常人，都有反骨，而且比其他行业要重。但是我可能没有接触过其他行业，那可能说唱或者摇滚那些人也很叛逆，也有反骨。我觉得脱口秀行业，因为我接触过了很多人，我觉得这些人的思维思考方式和想问题的方式是跟正常人那些我们所谓的上班的或者白领或者是工作工人是不一样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的。
哎，我恰好觉得啊，就是我们这个圈子太普通了，就人性那些丑恶的我们跟别人都一样都有，然后呢闪光的也都有，就是我倒是觉得我们不特殊，只是我们对段子解构稍微那个啥。
我不是说特殊，我是说不正常。脑子想问题不正常。
阿迪的意思
有反骨。
阿迪意思说有反骨这个事儿，就是我不作为这个圈子里的演员，我大概率很多演员不太会听你劝。
就是刚才博文说那个嘛，我就是你刚才最后说的，你说演员根本不想按照你的方向去做，我干嘛要听你的？
就不是根本，
其他行业
是就是其实人家这个
你就不要有这样的。
就是我觉得就是。他步入这个行业，他能走多远，取决于他自己，不取决于你。
嗯，
对，跟你没有关系。
当然了，
对，
不取决于你。
这我觉得是对。
人家牛逼，早晚他都能出来。
对，说实话，对对对对，
就这行业不行了，这个人就非常适合这个行业，他也有很大机会，人家能有机会出来的。
嗯，
我觉得是这个。
好像跟我们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阿迪说那个说这个圈子里面有反骨这个事儿，你为什么说在其他行业可能看不到？
因为我不在其他行业待着。
我不是，我觉得不是这个，
嗯，
是因为其他行业你是在上班儿，
嗯，
你这个行业你不是在上班，
对，是
你是在过自我，
嗯，
你是在过自我的生活，
嗯，
我有自我的生活了，我不取决于你们任何一个人说需要说，哎，每个月给我开工资啥的，
对，
就是我来你这演出演完我走，你觉得我不行你别找我，
嗯，
大多数是这样吧，
嗯。
那我就不需要
活着
我不需要服务任何一个领导吧，
嗯，
就是我们是一个互相认可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对，
你要是上班不一样啊，
是
你上班你有经理你有老板天天给你开会说你不行你就不行，
所以说这个行业里面有些人我们觉得有反骨但他也上班呢， 他回单位他就是一个正常人。
哎，
是
哎，他到这个行业里，后来反骨就来了
啊。对呀、啊，
他在行业里做自己，回去演别人。
哎、
嗯，对，
就这样。博瑞有点像我妈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妈说，
我
告诉你为啥，
像我妈的一个状态，
像我妈
骂我，
像我妈的一个什么状态，就是我
妈
说
这个状态，
我妈跟我说，哎，我啥都能理解，
嗯，
你结不结婚我理解，
嗯，
啥啥啥，你工作什么什么我理解，你要出去我理解，什么我都，这个世界我已经理解所有的事情了。我都理解，我都接受，因为世界可能就是这样的。
嗯，
就是
我也是爹味儿太重。
对，人在一个状态，在我觉得人在一个什么状态？人在一个无法改变的状态，无法按自己的想法去改变一些的时候，
嗯、
就是这种状态。
我哎，我插一句，我是觉得就不需要改变，我只需要就是做好我自己就可以，因为这个环境是每个个体在组成的。
我觉得这就是你。得到了吗？因为我跟我妈探讨类似的问题，嗯、我妈说就是我就是因为结婚各种问题跟她聊这些，她说我管不了，为啥呢？你说你要在城里找个女朋友，人家要个房，我给不了，
嗯，
对吧？我管不了你。你说你创业，我提不了建议，对吧？我想提建议，我提不了建议。你说你脱口秀，我想提建议，你什么事情我都参与不了。你结婚，你靠自己。你干啥你靠自己，你什么你都靠自己，我也改变不了你。如果我按我的想法，我认为你村里的人就要怎么怎么，我因为我认为这是对的，那你就要结婚，但我的钱又不够，我又说服不了你，那我能怎么办？我就不怎么办，我慢慢就理解这个世界了。就我觉得可能是这种状态嘛，因为我妈跟我推心置腹，我俩就聊过这些话题，就是她什么都可以理解。就是
你是不想结婚的，
我可以，我不想结婚。那我想的我的状态是，我认为好的是大家向上。我可能跟我妈一样，我认为结婚就是在她看来，结婚多少年结婚是好的，有人陪是好的。我认为你向上是好的，你在反思自己是好的。只后来你做不了这些事情嘛，你慢慢也
你会感觉到很无力，
你感觉很无力。所以对我理解，我只是把这个话题可能抛出来，我也不太会去说别人。这每个人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嗯，但我觉得你的想法是很好的。就李梦洁，他至少对很多事情，他还保持着一个我有态度在里面，我有我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看到别人怎么样，我会比较不舒服，我会比较难受
啊。你说这个，
哎、
我说个事儿吧，我就想起来去年来你这儿演出，在楼下那个场地的时候，我那天主持，然后李梦洁是第二个来的，他原本是开场，起晚了啊。
啊、
哦，没赶上、
哎、
来
也有这么不专业的演员啊、
哎！第二个上了，开场是谁？我忘了那天、啊、开完场，然后他第二个上以后呢，哎，
看错时间，
刚睡醒啊、
哎，
可能状态不是特别好。那天效果呢，就正常，
有点起床气。
嗯，
然后呢，后排有个观众说话，但是说实话呢，我听那个声音不大，我都没有听见，我在后面坐着，我都没有听见那个观众说话。然后他在讲，你还没有到梗，他铺垫的时候，现场比较安静。你讲讲，突然就停下来了。哎，那个大哥，你别说话了啊！你说话你影响旁边的观众了，大家都买票来的，听你说听我说呀，大家来看演出的。然后那个观众没理他，也没说话。然后你看气氛有点干，有点僵了。你说，哎，大哥，我跟你开玩笑啊。然后你又说了一句，你其实到这已经结束了，对不对？他又说了一句，他说你要再说话，下次这样吧，下次大哥你买票来，请大家来看。然后那个。观众说行，你们都回头看看这个装逼的大哥啊，大哥你站起来让他们看看这个装逼的大哥啊，你说的行啊，下次你买票给大家看。这个时候场子已经有点救不回来了，给我的感觉，你后面再讲的东西就已经很平，
嗯，
有点没起来，
嗯，
到你讲完下去我再上来我都不知道我要干点什么，我就不理这件事儿。
我经常会把场子搞成这样。
对，我不理解，就这件事我极其的不理解。你可以说，哎，吹个睡觉，这是我的俱乐部，我是老板，我爱怎么样怎么样，我牛逼，可以，没问题，你任性，我在台上我自己的东西，你到别的俱乐部我不会这样做，我相信的啊，我在我自己地方我爱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没必要，这个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一直没问过你，
哎，
我特别想跟你讨论这个事。
你跟我讨论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嗯，
我真的会听到很多声音，
嗯。
这个声音真的，你先听我跟你说，我真的能听到，
是干扰到你了，
干扰到我，
嗯，
干扰到我，我是一个，就我一直在想我要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问题，
嗯，
就是比方说我今天预设我要讲什么样的段子，我已经预设好了，然后我在讲的过程当中就还好，但是大家不停的在说话，
嗯，
我会很烦躁，
嗯，
这个烦躁是我很讨厌，
嗯，
我就特别烦躁，
嗯，
我烦躁到就是已经有点失控，就是我觉得这个不好，
嗯，
不好，你不要这样，
嗯，
那我就在想 OK，要么你就不烦躁，
嗯，
要么你就接受，
嗯，
你就正常讲，
嗯，
你不要管，要么你把它管好，
嗯，
我一直在中间徘徊，
嗯，
我要么我不管，要么有时候管就管不好，
就过了，
就过了，
嗯，你掌握不好那个尺度，
对，我掌握不好那个尺度，
嗯，
但是我是真生气，
嗯，我看出来了，
我
完全能看出来，
我告诉你，我有时候不是生别人的气，
嗯，
我是生自己的
气 ，OK。
我生自己的气，我特别生自己的气，我对别人的气会很快消掉，
嗯，
但我对自己的气会保持很长的时间，
嗯，
因为我觉得哎，我今天怎么又做了一个事情让大家都不开心，
嗯，
让所有人又做不好，我会再减少这个频次。你说的这个问题我经常会遇到，
嗯，
经常我印象当中都有三四次，
嗯，
三四次。
我说这次你有印象是吧？
我没有印象。
你没不记得？
你那次属于是普通的了。
你那
次
是
不算，
对，你那次
你有跟观众吵起来？
吵到没有，但是我有不开心，我就告诉你我就不开心。
李梦洁不开心，
撒娇。
李梦洁不开心的时候，我说一下吧，我碰到过一次。
哎，
我说了，
你说这有啥的？
李梦洁有次在楼下六楼讲的时候，那一场讲着讲着说，我有点不开心，你们欣赏不了我的段子，
我不讲，
我不讲，他就走了。
对，
然后我上台，
商演，
商演。
对，
这个段子讲了，应该是大熊猫。
嗯，
没
反应。
就是没反应，
就是
没反应。
我实在，因为为啥呢？
刚发完朋友圈就下
了，你知道这是一个啥吗？
是啊，
你知道，就是对我来说，我一直在思考，就我的挑战，对我的挑战是这个段子很长。
对，
我听出来了。但你记着那次，我明显
我记
得，你记得
这个段子很长。
但那次你记得你为什么要讲这个吗？
我忘了，我
有一次有一个听过你五次的观众坐在第一排。
哦，我要给他换。
你说我必须送你一个，
嗯，
但是前面两个已经没笑，我已经看出李梦洁有点煎熬了。
嗯，
但是他那会儿说，哎，本来都是结束，但是我承诺我要送给你一个。我跟你讲，
我记得你这个事我肯定记得
啊。
我跟你说一下，
嗯，
因为我这个段子太长了。
对，我听过。
然后呢，前面的别人不给反应，我这就是经验啊，我有点就是。我经常会干傻逼的事情，就是我就不要救了，你放弃就好了，但我又想救，这就是你完成不了的挑战。我想在这个挑战当中找到一个平衡，
嗯，
我有时候很难找，我找不到了，就是我已经失去观众之后，我很难再把他们找回来，
因为你整体的风格就是这样。
对，这个
我说他的观众，
我很害，
很两极分化的。李梦洁的观众很两，
嗯，
要么很喜欢的，要么就完全不喜欢。
对对，
甚至讨厌的。
不是，就也不能说了，就是听不进去，
对，
就进不去了，
嗯，
就进不去，
就最开始进不去，就进不去了，
就进不去了
啊。
所以，我就对我的要求就是，你必须要准备很短的段子。很那什么，
但你没有，
你还没有，
我几乎没有，我不太会有那种，
嗯，你全场
不是全是长的，就是我的风格你接受不了的话，
嗯，
我感觉你我讲啥你都不喜欢我，
他就会让他觉得很漫长，
嗯，对我在台上也很煎熬，我
和观众都难受，
我也很难受，
嗯，
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也很难受，
对，就是所以我
最难受了，
最难受了，
对，我就不敢去面对自己的这种情况，
嗯，
要么你就坦诚的接受自己就是不行，在这样的情况你就是很难，客观原因是很难，要么你就是不要去管这个事情，
嗯，
你别又能又那个啥，我会
又当又立，
嗯，对，这是我的一些问题，这个我会直面我的问题，我也会陷入这样的焦虑跟自责当中啊，这是一些问题啊，还有吗？还有关于演员。应该没啥了吧？ 你们有想啥想说的吗？
我没啥，我刚才已经说过
了。OK， 好，哎，那我们来预测一下，你们觉得脱口秀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觉得
你我们以及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觉得现在来看啊，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我认为对线上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吧，对线下某些城市有影响了，就是直接就不批准你有演出或者不给你报批，有些城市面临这样的。但杭州目前我看起来好像问题不是很大，我们只有在当周和上一周我们想开业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那是因为有些手续没有特别齐全，但是之前呢的环境是 OK 的，你稍微差点东西其实是可以先开后补的，但是现在是不行了啊，我们就这两周把所有东西搞定，让我们下周就开始开业。然后我也看了一下一些城市，还有杭州这段时间，我看了一下一些票房，好像没有特别大的影响，甚至有些票房还他妈比以前好，那就很奇怪了。
没有啊，这不是我们反正没有，我说的没有是我们没有变得更好
啊，但是就正常嘛，是吧？
我是预测啊，会比较差，可能会回到稍微之前的一些状态啊。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切断了一些演员的上升通道，不是我们切断了，就是现在的情况是切断了。
嗯，
就是你现在演员走到头和之前也走到头不是一个头了。
对，我之前我可以为了节目，我可以红火什么，我去。现在你的目标是什么？我就问你。你脱口秀演员的目标是什么？
哦，我是主持人。
对，我就问
你的目标是
问大家呢，
主持春晚还是？
哎，别搞这些啊！
我们一直认为有
婚礼，我可以当司仪，
当个司仪。
我们一直认为最好的就是脱口秀大会嘛，因为它有一个综艺嘛。
嗯。
但我估计现在不太会有。那你说，让演员的心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是觉得啊。肯定会多多少少，
我觉得是部分演员吧，
我觉得
就是想往上走的演员，因为我也知道很多演员他是根本就
不想往上，
不渴望上节目，不渴望红或者怎么样，
他
觉得现在就是吃饭，
所以我觉得有些就是演员会减少吗？
不一定，我觉得不会。
你觉得不会？
我觉得甚至还会有更多的观众也好，或者是新人也好，他会再往这个行业里进。
Okay.
他可能觉得现在是一个新人进来更好的机会，有很多老演员他们可能会觉得，哎，演不了了，或者是缺人了，哎，我的机会来了，我可能能在线下演一演，上演之类的。
哎呦，这个我从来没想过，这个好乐观。波尔呢？
我觉得有可能啊，就是一种可能性。
嗯，
波尔感觉好像不行了，要这行业没了，我操！
不是，我没有，我还是、
就正常聊嘛。
对，我就正常聊嘛。就是我的想法，又还是最开始我不在这儿，我手边有几个物件，我在这儿摆了摆，我就刚才划分了一下，我觉得整体就是一个闭环。演出行业就是一个闭环，脱口秀行业也是一个闭环。现在可能有了线上综艺和没有线上综艺，会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它能辐射下来的线下演出到底是多少？也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根据什么呢？根据你的知名度，你这个你可以把脱口秀整个门类，你把它当成一个产品，当成一个项目，啊，那这个东西有多少知名度，就相当于是别人给你打了多少广告，那就有多少人知道嘛，你有多少人知道？你知道，你这个知道就是推广，你推广的基数大了，你才能从中来去。那个转化出更多你的用户，那这不都就是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吧？
对
啊，那你现在没有线上这个东西了，你可能短期内你觉得是向好的，但是我觉得从长线来看呢，你只要是没有了，那你需求量、你客户就会少，你客户少，你能做的演出就会少，你能做的演出少了，那你需要的演员就会少，你需要的演员少了，那你这个演员这块，你对演员的要求就会提高，那演员的要求提高了，那你这个演出质量就会好，你演出质量好了，反归回来，你这个演出的口碑就会好，你口碑好了，可能你这个演出 就会频次在往上增加，
嗯，
回归到最开始的状态，一点一点起来，
嗯，
也许在这个阶段里面有新的节目出来了，
嗯，
这话我听过，是在录之前你讲过一次，嗯，
对，我就讲过一次，哦，其实我刚才想说就是这个，
啊，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个闭环了，
嗯，
当到了一定程度了，你其实我说实话，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剪进去啊，适不适合剪进去，就现在就今年脱口秀大会再做，你就明年还能做吗？
不行，
是的。够呛，大家整体预测都是不太会好。
我不是说对于某个公司，
嗯，
或者是
对
于某个综艺的一个预判啊，
嗯，
就是现在整个行业是这样，你线下的演员出现断层了。
不是一个节目，它做到五六季基本就差不多了，很多节目都是这样的。
嗯，
对，
大部分
你就再做，你线下演员不可能每年成长出那么多演员来，
嗯，
他不可能每年成长出那么一批演员。我在短期内我能写出一个牛逼的五分钟、七分钟，
我就可以像何广智一样带来那么多精彩的表演。
何广智在上节目之前讲了多长时间呢？
嗯，
对，
你得这么来想。
嗯，
所以其实就是我，反正我想的这个闭环，我觉得能说服我自己，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服你们。
嗯，
所以是演出质量。演员本身才是
你回归到线下演出，其实就是这样。
嗯，
你演出质量好了，然后你演出的口碑不就好了？你口碑好了，就会，
嗯，
其实回归到最开始，那个没有说什么刷票啊，做这些虚假的东西之前，你不就是靠演出口碑吗？
原来是这样。
口碑越好，你知道的人越好。
嗯，
你现在你能刷，你到后面你这个没有这个初始的热度了，你再刷，你刷到上边，
你刷不刷不管用，
也不会有那么多人，
你就刷到第一。也不行呀，
国外的或者国内的优秀的话剧音乐剧演唱会过来还是会占据你的一个位置的。你现在你在各个平台，你有脱口秀这么一个单独门类，
嗯，
当你的演出减少的时候，你这个门类很可能就，你就拿大麦来说吧，你可能还会合到曲苑杂谈里。你最开始，
嗯，
你做过演出，你不知道吗？
是是是是是，
没有问题吧？我说这个没有问题吧？
对
对
对
吧？到那会儿你不还得一点点努力的往上爬吗？
嗯，
你爬到最后你这个你演出口碑好了，你知道的人多了，你用户多了，多了会出现什么情况啊？演出增加，演出增加，
嗯，
那会儿你可能跟最开始19年20年是一样的状态，你演出增加了，你很多现在当下或者前两年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的，
嗯，
或者是一些新人演员刚好就到这个程度了，
嗯，
又需要他们了，
嗯，
这个演出的要求又会逐渐的降低，
嗯，
你就越又会有很多的演员进入到这里，
哎，
然后到最后你的演出质量怎么又下降了，
哎，
嗯，
下降会，那不就是转
环循环吗？
我觉得就是一个
无限循环。哎呦，人生过得没有意义，
演出越来越少，然后演出频次在减少，然后剧场也租，你租金也付不起，对不对？你
然后
哎，又回
贵了，
又回去酒吧，
去酒吧找酒吧，
你又说
李梦洁回到饭店，
哎，
那不可能啊，不是，那不可能，那不可能，
了
因为整个行业其实还是在前进的，其实整个行业在前进的，只不过你整个的运作模式，你其实是一个周而复始的一个状态。
哎，就是之前就是主持开场就可以，就是我另外一个觉得，哎，之前我们观众都100多，哎呀，现在我
们
两三
个，
哎，我们当时演都可是一两百个观众，
你别。整大哥，你现在二三十个人你没见过呀，你在这儿你这儿，
对，哎呀，
确实
不也是吗？不也是吗？你，
嗯，
其实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整个这个环境里面，整个这个这个闭环里面会不会出现一些这个其他的因素来去有一些变化，肯定会有的。
嗯，
没准会有其他的节目出现，这个东西很难说。
对呀，啊，这不是咱们能够去左右的，
所以只是一个小小的，
啊，那是不确定因素。你不确定一进来，整个闭环就打乱了。我反正是觉得是，
嗯，有一定的，我觉得你说的有一定道理，
但不完全对。
那肯定的呀，那你现在你说演出质量，你靠口碑这些，但是有些我们所谓的演出商，你也无法，他的有些演出质量其实不怎么样。但人家就是比你卖的好，甚至有些演出商已经把原本我们认可的主流圈子的俱乐部给打死了，快呀！假面就是一个，所以我们就是假面还可以了，假面不是被演出商打，
已经快死了。
假面是
自残的，
自己运营都不行，
确实
老板是个垃圾。所以呢，
老板不干了，自残了。
所以我觉得有一定道理。当然，口碑是很重要的一环。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单立人，他现在他不是一个演出非常频次很高的，但是他的粉丝非常的精准。他我就看单立人，我知道你的演出质量好，我一个月办一场，我也是满场的。那些天天办的，我也不一定对我有任何影响，因为他口碑已经出来了，很好了，全国都知道他，甚至有些演员已经上了节目，在全国各地在到处
嗯
他做起来了，他是可以靠口碑。但是我们下面的，你就说会说笑也好，读卖也好，我们现在是肯定有自己的一小撮受众，或者是我们的铁粉也好，观众也好，他就盯着你们家看。但是他能保证你养得起你后面所有的演出吗？
你养不起别养呗。
对啊，所以
就这样养不起。哎，我分享一个啊，就是分享一个，我、
嗯
哦、这个能分享吗？我之前可能跟艾希聊过啊，能分享就分享吧。就是说，
他们谁的？这不节目不你剪吗？
哎，
咱俩，
我在想，我也不知道。我说一下，就是我跟他们聊过，就是他们还是挺坦诚的说，
嗯，
每家公司要找到自己的定位，
嗯嗯，
就是俱乐部要做的，你就是之前我们做俱乐部做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你还签约演员，
嗯，
签约演员代表什么？经纪公司啊。
我好像早就跟你说过这事儿吧。
你听我跟你讲，签约演员你是做经纪公司的活呀，你演员运营的活呀。第二，你又要做什么公众号，你要想重新售票。这是一个宣传的活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你又要培养演员运营体系，你又要卖票，卖票是一个票务的活吧，怎么营销的活吧，就是我们做不了。就直白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找到自己的少做一点，恰好说不定能变好一点。
你现在俱乐部就是这样，俱乐部你现在觉得这个行业里面俱乐部就是该存在的，俱乐部不一定该存在。
对，
你再过几年你俱乐部就会迭代呀。你俱乐部到底是做什么的？你是一家什么公司？现在没有定性，
可能就没有俱乐部了。
现在大家觉得就是这样做演出就可以了，
就是个
酒吧。但就像刚才李梦洁说的，你现在俱乐部你既做票务，又做演员统筹，又做演员经纪，你又做剧场，你又做这个宣发，你这个什么新媒体，你有的还做培训。
嗯，
你啥你不做呀？你到底做啥？
你啥你都做，我
你到底你做
啥？效果做
啥
你？
没有一个做的专业的，还这些
对呀、
啊，不就是这样？
哪个做的好？
你到底你做啥？
对你到底你要做啥？
我不知道。
对呀、啊，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想想。
哎、你看现在有一些，比方说史岩老师，他对于自己的场地，他有很清楚的定位，就是我这个场地我还租给别人，
我就做场
地。场
地
对，所以这就没问题了。
对啊，所以人家厉害呀，
人家的场地就是好嘛。
对啊，
你不得不说呀，
人做场地，我场地就是做的好呀、
啊，就是专业啊。
就
你可着一个方向做，你做的就是专业呀。
对
呀、啊，你说你哪个我都想沾一边。
那你不行。
对，
嗯，
那也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现在就做一个专门的票务公司平台，或者是脱口秀票务平台，
可以。那你竞争、
这个、
不是？那你竞争的就是大麦、猫眼、
嗯、
抖音啊。你跟他们去竞争，你跟脱口秀没有关系。
行业的脱口秀的俱乐部都用我的票务平台推脱口秀。
嗯，
以后买脱口秀，就全国人民买脱口秀、
嗯，
必须来我这边。
你做的没有问题，
我
是觉得大家是需要有这些想法。
对，秀动不就是做，我就做 live house 吗？
你就是需要有这些想法，你不能说你没有想法，你把自己框到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做脱口秀演出的一个框架当中，你是不会有一个额外的进步的、
嗯、对的，
你也不会能竞争到额外的机会。就是你要有想法，你敢去尝试，那你就去做。
嗯，
你说这个我没有想这么大，因为我觉得你在一个
随便说说的，随便
对我跟你说这个，我最开始去郑州做假面喜剧的时候，因为我看到郑州没啥演出，我那会儿想的对俱乐部的规划，一个是做制作，一个就是做票务，因为我觉得从全国各地那会儿往郑州去邀约演员，我把这些观众固定好之后，我的粉丝基数就有了，那我可以在郑州我替换大麦，
嗯。
你说可以吗？我觉得可以啊、
嗯、
因为本、
嗯、
你本地没啥演出啊。
嗯，
那我如果我把这些基数做到了，我就不仅仅可以做脱口秀了。
嗯，
我是一个
我可以理解成私域流量吗？这个东西
对呀、啊
嗯、
但是你私域流量你我去做某一个城市，
嗯，
你摩天轮最开始不也就是非常小
的、哎、你这那个上海不就叫什么走起平台什么什么那种、
嗯、
就是内部的一个平台、
啊、票星球
票星
也有一个，
然后那个、杭州什么周末去哪玩周什么活动型啥的，
那不就最开始一点点做的吗？
都是、
哦、同感，那个时候刚出来的时候不要大家手续费、
嗯、
俱乐部老板都用同感、
嗯、
你们都在用、嗯、最后人家是啥、
嗯、
人家不要你手续费、
嗯、
但他拿的是整个你们的基数、嗯、我最后拿这个基数我还可以再去找投资，
对对，
我再去找投资我就可以跟一些二线或者三、
嗯、
第二梯队或者第三梯队的这个票务平台来去抗衡了、
嗯嗯、
我基数也有我钱也有我不能抗衡吗、
嗯、
我抗衡完之后我逐渐我就往第一梯队走了、
嗯、对对对，
嗯，
所以说不是，我觉得不是不可能实现的，就是大家敢不敢想。
嗯
啊，
对，其实你像比方说一只麦在南昌，现在
他就可以做成自己的一个单独的，
他没有其他对手在脱口秀这个类目里
啊，
然后他们自己卖票，他也靠平台啊，他自己也卖，
嗯，
他的剧场就不仅仅是脱口秀，
对，
他也有专门的魔术的表演，他不是喜剧魔术，不是我们行业里的魔术师，专业的就是魔术表演，
对
啊，然后可能还有什么什么小的一些现场沉浸式的话剧啊之类的。我这个场地我很多元，
人就是做剧场运营，但是他肯定不只是做剧场运营，一直卖就不
是
单独只做剧场运营啊，
对，
人家是很全面的。
所以我们预测也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接下来俱乐部可能慢慢就真的会被迭代，或者就没有。
你得有自己专门做的一个方向嘛，你当你有专门自己做的一个方向的时候，你这个就不叫俱乐部了。
比方我，对，就是这样的，你就是一个场地，我就运营场地呗，我靠运营场地赚钱就好了呀。
嗯，
你是个经纪公司，你就专门给派演员，
嗯
嗯，
不也可以吗？
嗯，
你做培训，那我就孵化这个城市，或者
我就做培训，
对，我就往全国做培训。
要么你就，要么就不做，我就只办演出，我就是演出场。我就是
你也可以、啊、
就运营场地，
我
就办演出，我
不培养演员、
嗯、
啊，我就是我也没有演员，
对，
我找谁？我找你们专门做演员经纪
的，你给我派
公司，我说咱们合作，你给我派演员，
派一场我给你分多少钱嘛？
对
呗，对，
这不跟现在很多所谓的演出商一模一样吗？他只不过是没有委派什么一个专业的演出公司，而是委派了某一个演员，你帮我，
嗯，
把演员传过来。
你发展到后面不就是这样吗？
对
呀、
啊，
有啥区别？
是一样的，现在就已经在做了这种，
嗯，
哎。
希望好吧，
嗯，我觉得怎么都是，其实就是在往前进步。你现在不经历这些，你早晚也会、
嗯、早晚也会
啊、
嗯。
对，因为太快了，我觉得脱口秀这个行业已经两年前，你敢想现在有这么多频次的演出遍地开花？我操、
嗯，
一天我们从他妈下午2点演到半夜10点，一天一个演员能赶他妈10几场演出，想都不敢想。刚开始做2019年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在办演出的时候，
嗯、
一个月。办一场两场就已经开心的不行了，而且演员那个时候是，哎呀，给我个机会上商演吧，我太想上商演，我要努力的上商演，大家是这个心态。所以你刚才说到那个为什么演员不努力，其实就是因为现在多了嘛，我这俱乐部我没有办法，我不得不用这些演员，因为我请不到李梦洁，我请不到波波，我只能哎用再下面一点的演员，没有办法，对吧、
嗯，
所以这些演员的机会也就来了。哎，我现在我水平不太行，但是有人用我呀，我能有饭吃啊。那当年我们那个时候是真的会有演员，哎，让我上一下呗，我就太想上商演，我就感受不要钱，好不好？让我感受一下5分钟，真的想上，大家是为了这个在努力，他写新段子，他不断的上开放麦。现在是不一样，市场
现在变成了一个行业，以前是单纯的热爱居多。
对。
我估计慢慢也再会回来，可能会有，就是你如果想干这个事情，你就不得不进步。
哎，
不进步就
都在我的这个小圈圈，
哎、
我都在我的地方。
哎呦，
你画了一个圈，
你也得做公司呀，
我得做公司，
对，全国脱口秀得听你的，
是吧？
哎，博文不是有一个几个亿的那个大项目还有视频呢？我记得去年，在那个酒店楼下，
行，
慷慨激昂的。
哎呀，
我们今天
就算了，
聊到这儿吧。你们就随便听，我们也随便放，就是同行听一听，外行想听听，
同行尽量别听，就是。
反正我这个播客也就
我们反正还想演，
我这个播客也就这样了。哎呀，我接下来也要寻求我的发展。
哎，有什么好的方向？
到时候就是咱毙了再说。
不能让他们听学个学去。
行，朋友们就聊到这儿吧。喝了点酒，我们有点喝多了，
酒量也是太次了。
好，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还支持我的播客啊。
再说一下你的 slogan。
来，
欢迎大家来收听李梦洁会说笑。节目低啊，高速瞎胡闹，尺度不重要，什么都能开玩笑。再见，拜拜。
人生短短几个秋呀，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啊，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秋呀，不醉不罢休。愁心烦事别放心头。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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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